根据 CP 三一为主题开始的这一次大放布的这个访谈，然后这里是新人的这个主持 APT， 大家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期嘉宾，首先是我们金阿尼街道的街尾阿卡梦老师。
大家好，我是阿卡梦。
好，接下来是我们金阿尼街道这次非常非常热门的摊主阿景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景。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就是天空不在，然后目前只有一位的大放布成员偷偷老师。
大家好，
以及没有圣诞成空。
完了，真的篡位了。
首先想要问的问题是 ，CP 三一的话，应该是阿景老师还有阿卡梦老师都不是第一次升摊了。那最开始我们金阿尼街道是为什么想要组建起来呢？是最开始是 CP 几届的时候组建的这个金阿尼街道呀？
我们是 CD 开始组织的金阿尼街道呀。
哦，原来是 CD 啊。
一开始不就是在那个成都的时候？当时 Toto 还有那个凹先生那边应该也是想来的。
那凹先生的话是代表那个饮料那边过来是吧？
对对对，就是 CD 二十五的时候。
哦，那算下来也有好几年了。 CD 二十五，毕竟今年 CD 已经是二九了。
二一年的时候。
那我们这边的阿景老师的话，之前是作为摊主有出席过 CP， 但是在金阿尼街道这边是第一次，对吗？
对，但是其实之前我并没有升摊，我都是就是比方说我亲友出国了，他摊位正好给我了，所以其实 CP 三十一也是我第一次升摊。
这次 CP 三一的话，其实也是那个 CP 本届就是换到那个杭州大会展中心嘛，可能就是阿景老师，你之前是有参加过那个四叶草的吗？
我第一次摆摊其实就是已经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了，就是 CP 三十的时候。
那其实阿景老师是一个很年轻的摊主，然后阿卡梦其实算是一个资历深厚的街尾了。
对的，
也没有吧，我参 CP 也是疫情之后的事情了。这金街第一次在 CP 的话都是疫情之后，就是那个拖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那一次，
就是那个二九对吧？ CP 二九是拖了很久的那一届。
我查一下，我记不得了。
应该是的，就是 CP 二九开始延期的嘛。
对，是的是的， CP 二十九那一次拖了特别久。
哎 ，CP 二九是大放布过摊那一回吗？
是的。
哇，你们居然有过摊啊！
哭了。阿景老师之前是在什么 IP 呀、啊？你是？
其实我不是我，你是说我摊位吗？还是说？
对，就是之前。
哦，我的摊位在那个就是银魂那边。
我了个银魂，这也行。
但是
你是日漫呢？
就是其实我是不搞银魂的，就是我从开始做主催，我就是。做的那个金吹，
哦，那也是很早就参与进这个金阿尼相关的出摊。
其实说到这个吹，就是阿景老师和阿卡梦这次不是都有出了那个吹的新刊吗？
对，
是。
还蛮好奇你们两个人这次出这个本子的一些过程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还有这个本子那个什么设计的思路什么的。因为阿卡梦的本子我是自己有线上去买，然后。让我很惊讶的是，就是那个套封的设计嘛。
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吗？
因为作为我是作为创作者，这个很好奇，我都是出本的。
这个思路其实我在那个就是我合志里面的 free talk 里面有讲到，就是我这个本一开始其实思路跟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一开始是想做一个类似于那种简单来说就有点像同学录那种活页的那种硬壳本，就有点像大家在里面穿插一些什么日常的那种照片呀之类的。但是我自己私心其实因为我的上一本那个冰果的那个十周年的合志实际上就是可以说是完全遵照那个冰果的原作相关来进行创作的，我比较希望能看到一些稍微发散一些的主题，所以后来把主题换掉了，变成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乐曲主题。 乐曲主题里面就是既有一些贴合原作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有就是根据乐曲本身来进行发散的一些思路。封面的话，因为其实一开始是想在吹三完结之后就立马发宣立马开始了，但实际上包括后面准备金欧啊，或者是 CP 当时一直不顺等各种原因拖到现在这个时候，封面其实纠结了非常久，因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思路，我又不是特别想随大流，因为那个时候那种什么专那种时髦的专辑封面就非常流行嘛，我觉得北宇治有点土土的，有点不太适合这么时髦的设计。
我们就是乡下土妹子啦，真是的，我们会去追他们那种初音未来的东京时髦。
虽然其实最后封底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但是实际上封面本身是其实是用的是这个第三季开头到结尾的那个Disco Kid 的那个曲子，就是九美子去上学，然后去那个吹奏部去练习一大早，然后到最后他成为老师，然后去吹奏部指导，都是走的这个走廊同一条路。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个这种时空交错感会很有意思，最终才定下来封面这个思路。
确实感觉好用心啊，卡梦想了好多。那阿锦老师的呢？阿锦老师这次出的是另一本新刊吧？那本新刊因为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敢去买了。
其实可以直接问我插队的，不是吗？
没想到这一茬啦。
我和那个阿卡梦老师做的东西就不一样，他是做的那个吹相关的，然后我的话呢，我的就是主做的《列兹与青鸟》。然后因为我是和就是另一个我就是主搞《列兹与青鸟》的另一个亲友一起吹的这本合志，我们当时是定了三个主题，一个是散音初中，就是南中时代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选进了的这个又渲染主题的，另一个就是散音大学以后他们出去游玩的主题。最后跟最开始参本的几个老师商讨了一下，我们还是决定就是给散音补全一个又渲染的衣服线，就是如果散音是从小认识的，那么他们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有了现在的这本合志。然后呢，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还算是新人主催，所以就是各个环节方面就是还把握的不是太好吧，所以就是没有像阿卡梦老师那样就是做的那么精致。
没有没有，你想，你这是第二本，我这也是第二本，我们俩其实都算新人，只是我的战线拉得非常之长而已。你想我上一本其实是就是2021年嘛，就已经是三四年前了，我战线拉得太长。
其实
像阿金老师感觉就是我感觉就是天天怎么这么高产，就是动不动就又出来一个本，我做不到。
就是因为我可能刚当主催嘛，就是还就是热情比较足吧，然后加上我个人工作比较闲，工作之余的时间除了开团就是搞同人了。
羡慕清闲的工作。
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合作质量我都好羡慕，真的都做的感觉很好。那个就其实做合作和做个人知识其实所需要的是不太一样的，你们做合作中总是要沟通很多的那个创作者嘛，那这方面你们都是一般是怎么去协调沟通的？毕竟像我的话，我自己做个人知，我是那个拖到几乎最后一天才会全部画完的类型。
谁先说？
阿主席先说吧。
我先说嘛。其实这一次画师方面整体是非常顺滑的，可以说是因为其实上一本遇到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在画师这块，但这一次从画师本身来说是没有出什么大乱子的。我一般定这个 deadline 的话，至少是要比我实际的 deadline 就是提早一个月左右，这样子可以怎么说呢，就可以应对一些包括但不限于脱稿，或者是突然临时有事退出，或者是 其他一些不可抗力的情况，给大家都留一点时间，这样会好一些嘛。画师这边其实当时最困难的是，一个是我这个曲子本身选的就很多，然后我又想兼顾到全员，所以找画师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包括这一次，也是找了几位日本的太太，甚至是马来西亚的太太去创作这个本儿。然后语言这块儿，尤其是日本人回消息真的很慢啊，我真的是等到我整个人都要快疯掉。然后就是关于封面的话，当时是设想过好几个老师去邀请，然后实际上很多不是有事就是没档期，非常不顺，可能找了有感觉五六位老师至少是有的。当时觉得很绝望，就是有想过说实在不行让现在已经参过本的老师去再画一张纸，但是还好最后是找到了合适的画师，而且画师老师本身也非常认真负责，本来是只想画一个版本的，实际上画了两个版本。
感觉阿卡梦确实辛苦了，这次出经费合制。
对，阿主席真的辛苦了。
阿景老师呢？
我这边的话，因为我是双主催，然后拉人的事情主要就是另一位卡诺老师负责的。就是相当于前期我除了就是会给卡诺老师推一点我认为可能会参合制的老师之外，就是在拉人这一块我几乎是没有付出精力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就是在和人交流方面是个比较I的人，然后让我去和很多很多的老师协调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很困难。然后到最后呢，我觉得阿卡莫老师说的是对的，这个 deadline 确实至少得提前一个月，但是我当时定的 deadline 是没有提前的。我记得定的 deadline 是2月10号吧，然后最后还是拖到了3月才勉勉强强把稿收上来了，还是当然还是有一些老师因为交不上稿退出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们的 deadline 都定的好早啊。
我比他更早，我比他的2月份还要早。我的乱子主要出在排版这里，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在整体的这个收稿之后，我以为会平稳进行的板块，然后实际上在排版这里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导致就是差一点赶不上这次 CP。
我看你那个在牛奶星那边甚至都是，就我们不是都有在同一个印厂群那边吗，我都有点意外你那个下印时间。
因为那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我就是被逼的。我估计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我本职工作就真的还挺忙的，尤其是这段时间，就是年初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相当忙了。所以我当时是排版这块我是想的尽量能交给其他排版老师我就尽量交给他们。当时也是选了一个我觉得各方面水平之类的还不错的老师，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是他排单就光从我交给他这个所有的稿件要求之后到他实际给我就等了有一个月，然后在这一个月之后呢，收上来的稿件我们俩分歧实际上也比较大，最后等于是他退出了，我收了一部分稿之后我又去重新找的排版来做剩下的工作，然后包括我自己能把一些相对来说简单的工作会自己也上自己去包揽。而且我当时找的另外那个排版老师本身他也是非常忙的，我们俩就等于是每天高强度一直对到2-3点这个样子。
那最后排版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呀？就离这个开展还有多久？
排完实际上是20天左右，因为当时印厂跟我说你要做这个外封套的话实际上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来说至少提前一个月是最保险的，最好是25到20天。当时因为我的封面实际上分歧是最大的，所以当时封面是一直没有敲定好设计，但是时间已经赶不及了，我就打了一版就是强行去打了一个 样，就是封面完全没有设计，但是内页基本上已经确定好的状态。但实际上最后内页我基本上是，也不能说基本上，就是每一页其实都改了一遍，最后到提前二十天左右的时候才交给印厂去弄。
哦，提前二十天是下印时间。那
对，提前二十天是下印时间。
那这对于我或者 AT 来说，那相当顺利了。我印象里 AT 每次都是
不是对于我这个工艺来说，这个已经是死线的死线了，就是不可能超过这个时间了，因为我是要做那个 PVC 外封套的。
阿法梦的工艺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怎么说好呢？我这边的话是，就是我甚至是去那个大学那个，就之前参加金欧的时候，你们也是知道的嘛，我是在那个金欧的那个最后一，就马上就要去布展的前一天，我才全部画完，然后直接去我大学的那个打印店，然后印完，然后自己去装订的。我是这种直接就赶滴滴来的那种，甚至就赶展会 deadline 的那种类型
啊。就你的 deadline 是按小时算的？
是的，我有看到。
恐怖
啊！是的，其实这次的那个大货也是，这次的大货我是直接就赶在牛奶星他们截止收稿。牛奶星他们不是那个截止收稿是5月10号嘛？我是5月12号的晚上凌晨，然后才正式交稿的。然后那年才在加班，就帮我对稿。
我的天！那我注意到阿卡梦最终这个现场贩售的版本，就我到手看到的封套是一个完成的状态，
对，但实际上并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因为我之前也在结尾群里聊到过这个事情嘛，就是我当时想要的是一个右侧封口，
哦，
然后你只能从右边把它拉开，
从书籍那一侧拽出来。
对对对，但是其实不是从书籍那边拽出来，是你要从右边拉开封套，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关于封套的设计这块，我其实当时跟包括我还找过阿宝老师他们，我都找过。
哦，这个重点就
是
九美子这个。
对，我的重点就是
学生时期
九美子本身要是一个向前跑的状态，
哦，
而不是说
没有交叠。
我不是很想让某一个人在就是打开的时候某一个人是在后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你的意思
啊。懂了。
所以我非常执着于说我想让大家从右边把这个封套给拉开，是这个原因。我们当时研究了很久，说大家会在什么状态下就会从右边拉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右手是惯用手，所以不管右手手里拿的是封套还是书，我们都会习惯去动右手，最终才敲定了这个页面方向。
但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岂不是就需要给左手一个能按住的地方，那这个封套可能还要做这个异形啊之类的缺口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阿卡梦的那个通贩版本和那个现场抢贩版本会不一样是吧？
对，就是我现在想的是就是把封套稍微再做松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握住这个书，因为你做缺口的话书本身是比较厚的。
对，
我感觉其实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握。我倾向于就是把它做的稍微松一点，这样子你插回的时候，因为你要做右侧封口的话，你插回也只能从书页那边插回，实际上是比从书籍那边插回要难的。
那结果上不是这个成年老师时期的九美子会被会被倒出来或者装进去。
这也是所以现在还在打样过程中，就是最后是怎么，也不能说打样吧，就是说现在还在给印厂寄了一个我理想中的样品状态，然后让他们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如果实在不行，可能会留这个双面开口的这个设计。我现在主要在意的还是那个很丑的胶。我们当时第一天去的，就第一天布展的时候，我们打开那个本的那个箱子，我拿出来一本。这次是嗷嗷梅老师还有牙齿老师他们三个人主要来帮我们。嗷嗷看了一眼说，哇塞，这个胶确实挺丑的。
我了个，但啊，确实。
那说起来，布展日是那个5月16号嘛？我看一下，就5月16号还是布展，然后他们开票时间甚至是5月14号开票，还是5月10，反正就是压得很极限。你们关于这个香菇的这个它的那个 deadline 是怎么想的？毕竟结尾这边的 deadline 更变动的更多了，很多东西很多物料都是要交的。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说实话，因为我们的区号板甚至因为我记错的时间差点交不上，然后是他们给我偷偷的延长了那个 deadline 时间，然后让我去提交的。
这是可以说的吗？
所以我这边可以说的，没有问题，可以说的，就是我确实是把那个时间记错了，然后我在群里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有客服
看一下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记录，
然后有客服就过来说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我说是的，他说我给你在那个页面上已经延长了时间，你赶紧去上传。所以本身来说其实街尾这边的各项活动内容之类的，因为这次阿金老师实际上帮街尾的东西还蛮多的，你像什么线下大屏之类的，之前我一个人我是不敢想的，我之前就是想的完全就是放弃掉，不想搞这些事情，实在是搞不过来。但这次阿金老师来帮忙确实是非常感谢。
就在湖滨营他安巴巴那边的那个大屏吗？
全部就是
啊，我知道，
嗯，
但我只去打卡了那么一刻，对不起。
那很正常，因为是各地的。
嗯，
当时确实是想的，就是互相顾一共就给了这么点福利，怎么能浪费了呢？然后我觉得就是阿卡梦老师应该是就是没有时间做嘛，然后我就想那就我做一下吧，也花不了多长时间。然后我就问那个阿主席说要有一些什么要求，然后我就做了。
但做出来效果也很漂亮，尤其是放在那个商场里，有些商场就感觉显得很高级。
对呀、啊，阿金老师，天哪，出图贼快的美工老师太强大了。那你们两个人来那个布展的时候，有布展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比如说就是那个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来布展的，我也不太懂你们那边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看阿卡梦的那个小红书有说，就是你一个是30个箱子25个制品。
我比较想让阿金老师先说，就是关于阿金老师这次是不是开车过来。
嗯，是的，就是是我朋友开车跟我一起开车过来了。然后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布展日就是灾难，就是我觉得我只能用灾难两个字形容。就是先是我记得布展日那天杭州下大雨，
对，
然后
哦对，
就是中午那会儿下暴雨，
然后天气非常闷热，场馆不开空调，场馆那就是一整个布展日没有开空调。然后就是我和阿卡梦的东西都非常非常非常多，
阿金老师那边种类多的
多
的不行。
对，我还接了我亲友的寄售，然后我亲友那个
他比我的种类多
的
多，
25个数量还多，
他比我的种类多的多。
哇，
而且是各种 IP 的。
阿主席那边应该是数量比较多，然后我这边就是数量都除了本以外都不是特别多，但是种类非常多。然后我还接了那个蔷薇少女的寄售，然后还有地府少年化子君的寄售，都是我亲友就是生摊没过。然后
拜托你来。
对，然后那天就哎，我还提前去宜家买了两个那种就是抽屉类的那种收纳抽屉。
哦，是不是就是你放在摊位上那个架子啊？我好像看到。
嗯，放在摊位下面的，就是我感觉其实整个布展是最有用的就是那两个抽屉。然后剩下的，我1点钟到场馆呢，其实我本来想可能布到4点钟差不多就布完了。结果没想到，
不可能
一直布到7点钟，也只是布到7788而已。
我的天，哎，我比较好奇，就是我桌子下面这两个抽屉是放什么内容？是这个把谷子整理成方便拿出的状态啊，还是放这个，比如零钱啊之类的？
嗯，这次杭州其实那边信号还可以，不怎么用得到零钱，就是大家全部都是
现金、
微信、支付宝、
微信、
支付宝支付的。
对，就是这点比上海好太多。
嗯，对对对，
还有这种
好事。上海一到中午就是没有一点信号。
其实广州我感觉也是，广州那边信号也好差，就 CP 广州的时候
比上海要好，但是比起杭州还是稍微要差一点。
那杭州就已经是这几回 CP 的信号天花板。
嗯，是的是的，就没有卡过，从来都没有卡过，在我这边至少是因为我这次忘带了我的零钱袋嘛，我之前一直都会备一个那个零钱袋带着，然后这次因为收在抽屉里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我还在微博上发的时候说 说大家不要给我限定，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找。到最后也只有一个人付了现金，而且给的是整钱，就谢谢杭州会展中心的信号。
我去，我居然最开始听到了这个杭州场地的这个好的地方，天哪！
主要是我记得阿金老师当时一直在说那个地下的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上来，还是说迷路了来着？
啊，对，就是 CP 三十的时候，我也是自驾过来的。CP 三十当时是引导我们进的那个南停车场，南停车场上去就是东登陆厅，但是这次摊主把我们就是不让，怎么说呢，也不是不让，就是南停车场那边指引我们到北停车场，但是北停车场靠的是八号馆，就是靠一号馆、二号馆、八号馆。
因为我 CP 三十的时候是就是打了一个那种七座式的那种大车过来的嘛，因为我们当时也拉了不少东西，当时我们就是也是从北停车场进去的，然后也是四号馆了，就也是找不着地方。在那里面绕了很多圈，
然后导致我们最后是从一号馆那边上来的，然后从一号馆又走到了四号馆。但其实如果你直接开去南停车场的话，上去就是东登陆厅，然后就是四号馆。
它那两个停车场好像并不是完全连通的。我这次是我，因为我上次知道我走到北停车场，我每次都找不着路，所以我这次听阿杰老师的话，我想从南停车场过去。但是就是咱们面对的那一条路，在布展的时候是封死的。我实际上根本就过不去，所以我们最后是从就是叫什么陆地，从
那个其实叫第一层吧，
就是从，反正就是从地面去，我们直接把货拖过来的，就没有再进地下停车场，因为过不去。
那其实你们不然是不好艰辛啊，
我然后阿金老师那边，然后包括 ATT 你那个摊位，实际上都已经是待到。保安轰人了，
这个我知道，艾恩他一直在就是群里那边发进度，但是他们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好像还是没有布完，就是因为东西又多。
因为他看到我和阿金老师东西太多之后，他说你们东西太多了，我先去酒店歇一会儿，等你们布差不多了，我再过来。
什么操作？
算了，其实怎么说好呢？就是在 CP 的话，能愿意过来帮忙的已经很好了。这次我是因为同时升了两个摊位，甚至加上朋友的，我要同时管三个摊位，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过来金街这里帮忙，然后就交接的不是很好，导致在金街这里其实是状况不断的样子。
但是其实就是也没办法吧，因为其实我布展的时候把左右两边的摊位都占了。
那
个过道，
然
后
我这次就那个阿卡梦的那个东西，其实放在我们单位就已经有两箱大的了。然后我大概是大二的时候过来，两箱大的直接挡住我进深路。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梅老师吧，应该是他就抱手，他就背着手在那边站着。我说这是东西是谁的？他说是阿卡梦的。然后我当时就生气了，那你们还不把它搬到阿卡梦单位去？然后他说没有地方放了。
其实第二已经好很多了，
对，第二已经好非常多了。
对，最后那个东西是被堆到了那个展板外面，就反正展板那边已经是就反正全都是东西堆的，那个书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那些人的包啊。说到展板，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它那边有一个禁止摄影的那个打卡的那个牌子，就一直放在展板那边，但是大家全部都在那个禁止摄影牌子旁边就继续拍那个展板，是故意的吗？是精心设计的？
那个牌子是最后尾的牌子啊，那个最后尾的牌子后面是禁止摄影，是每一个区号板那块都会有一个。当时主要是阿金老师那边摊位排的比较长嘛，然后就一直在用那个板子。后来没有什么人，也不能说没有什么人吧，就是稍微闲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板子放在那里。我们去拍确实是在玩梗啊，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摊子，自己随便拍拍也无所谓了。而且这次因为我那个横幅好像还有点出圈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好多人过来拍那个横幅，我也不是太在意就是了。就那个横幅，甚至小红书有人问我说能不能给原图，他也想印，我拒绝了。
这也行。
说起来，这次在那个就布展结束，你们正式开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说那个我这里是有看到，我过去的时候有人在吹那个传国乐席，
那也是 day 二的事情啊。
那大一的时候有什么发生好玩的事吗？大一我是完全没去，对不起。
大一我比较想知道阿金老师那边的状况，我总感觉那边好像有点辛苦的样子。
我去看过一次，我就看过一次，他们那边排队排好长，已经排到学号板外面，然后还要更长。阿金老师，你们那边
我就是在开展之前，我就和亲友在一直和亲友在群里面散播焦虑，就是我很担心，就
没人来，
其实没有人排队，对。然后我也会很，
怎么会没人？
我也很担心队伍排得太长，就是因为其实我一直认为会排得长的并不是就是我做的这个金吹的 IP， 因为我朋友寄售的那个蔷薇少女是一个比较红的老师画的，我就很担心大家排很长很长的队。然后其实到第一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十点，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十点开摊嘛，然后我十点过去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多少人排队，然后就是还就是对于排队这件事情还不是很担心。然后过了大概可能一两个小时左右吧，我发现就是右边展板那边有 NPC 在举那个最后尾的牌子了，然后我就在想信使排队很正常。
你没有想过是自己吗？
完全没有想到是自己的摊位。
我记得你们好像很久之后才反应过来那是你们自己的队伍。
你知道我是怎么反应过来的吗？是因为阿卡梦老师突然开始聊天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问阿主席，就是难道那边排队的是我的队伍吗？
啊，好像就是我那边在问，就是说你们那边摊位我挤不进来，都在排到展板外。然后阿卡梦说不是他的摊位。
那个是因为我们组内的那个翻译竹赖姐姐，因为她是一大早就过来找我，然后我是个终极脸嘛，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没有认出来，但是她在群里发说。已经买到了我们摊位的制品，我说你过来打个招呼聊聊天啊，不要买完东西就走，就搞得好像我们不熟一样。他说你们摊位那边排很多人啊，我不好意思。我说我们摊位根本就没有排队啊，因为，然后他说旁边那么长队，我说旁边那么长队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队伍，是阿金老师的队伍，然后之后他才过来再找我们去聊天来着。
不过九大姐就这样子神出鬼没的啦。很能理解他。
我就是甚至一边打包一边还在和朋友聊天，然后当我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的队伍的时候，我还叫就是我朋友去问了一下，问他们在排什么，然后我朋友过来跟我说是排 M48 的队伍。
啊 M48？
哦，我让
就是你们当时是已经去问了以后，然后才知道原来是在排你们队伍。
是的，甚至
觉得自己还很悠闲是吗？
也不算悠闲吧，就是感觉其实就是排了一点，但是没有排很长，然后
没有作为大热摊位的自觉。
帮我去代买的朋友说他们在那儿，他们说那个队伍超级长的，我待会儿再来，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 CP30 的时候，我的摊位是这样的，就是最多的时候排的时候也只有五个人。然后
那说明你 CP30 做得很好啊，然后就下一届就是大家都慕名而来了。
也没有吧，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很意外，说实话就是很意外，大家会就是愿意去排我那么长的队伍，因为说我做主催真的就时间很短。我第一次真正去出摊是金阿妮欧雷。
哦，对，我想起来了，当时是坐我旁边来的，
对
是吧？北宇之婚礼部。
然后当时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做几个制品，
但是那个时候你们那边也在排啊，我记得
排的比较少吧。那当时排的比较长的是那个
对
他特老师那边。
突然被 Q
三人定律，三个人之中我们三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人要排长队，今天这个幸运儿是谁呢？
我这次找代买的朋友去了两回，都说那个队伍超级长。
对，我看那个超级长队伍，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跟阿金老师就是聊天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我们这边就是几乎没有什么队伍嘛，因为我本子是带了十箱的嘛，就我当时就超级慌。我说完蛋了，我说这个本子回头怎么带回来，我要怎么拉回去了，就很崩溃。我在那里一直跟梅老师说完了，我们摊位凉了。我在无所事事，我说我们干脆出去玩好了。就是一直day一的时候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排起来队，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吧。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自己那个 我们自己这个分工也有关系，这个之后再讲了，先让阿锦老师继续说吧。
阿锦老师细说一下你们摊位。
然后我 CP 三十的时候用的是扫码点单，
嗯，
然后扫码点这次呢，我的亲友给我介绍那个摊主助手，说那个摊主助手特别的好用。然后实际我用下来发现那个摊主助手非常的耗时间，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些排队的人过来，他不会告诉摊主助手是这样的，他不能扫码点单，他就必须要就是摊主来帮你点东西，或者让他们去看那个设备来点东西。
是不是就类似于那种那个超市的收银台那样子？
有点类似。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一个，他们其实过来的很买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饼叫什么名字，他们只会说这个我要这个，最后没办法只能把就是点单的设备给他们让他们看，导致当这个就很影响那个就是我们装货的效率，必须得他们点完了以后我们对着他点的东西然后再去找东西，再加上我们的东西又特别多，有的就是时不时会有那种一个制品找不到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好对不起跟他们讲说让他们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再过来拿。还好就是第一到下午了以后基本上就比较顺利了，就是大概都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然后加上第一下午其实有一些东西已经完售了，然后压力就小了很多。
我会有一点点点点点好奇，那个就是你一开始不是说担心说大家其实都是去买那个蔷薇少女而不是冲着你来的吗？就是实际上买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呢？
我感觉买蔷薇少女的大概是三分之一，然后买金吹的是三分之二。对，可能买蔷薇少女的人不是那么愿意就是去排这么长的队伍，买蔷薇少女的人多起来是第二下午我们快要撤摊的时候，就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排队了的时候，就有突然有很多人来买蔷薇少女。
那说起来阿卡蒙摊位有接机售吗？就像阿锦老师这样接起来
的 IP。 我接的全部都是我们金街自己的东西，包括我这次接了三个机售，一个是那个伟华那边的那个，不能准确来说也不能算青鸟本吧，但是也是一个金吹的合制，就是那个青之顺。然后第二个就是这次没有也是没有过摊的那个雨果老师他的那个紫罗兰本。雨果老师这次也是给不光是我们摊位，然后还有给那个绕远路的第七卷那边就是到处在帮忙。还有一个就是在群里有说的那个九妹子的那个文件夹和 PP 夹包括散音的那个老师，我想接他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闲鱼上卖他这个制品嘛，我就特别想要。要了之后呢，他当时正好跟我说那会儿没有货了，可能得等一个月之后。然后之后我们俩就都忘记了，直到他在群里突然说这个事情，我就说啊，我还没有买，还没有买，我就把这个寄售接下来吧。所以最后接了他的那个寄售，总共是三个，因为我们这次东西自己的本来就非常多嘛，我也不敢多接，怕给大家造成麻烦。
九美子那个老师我当时也去私聊他了，然后我问他你东西多吗，如果不多的话我这边可以接，然后他告诉我有个100份。
是他看起来东西不多，但是他实际上四种东西然后也有一个百来份，实际上也不算非常少吧。
不过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因为你们说到底就是虽然寄售的东西有，但是最后的话还是自己的东西卖的是比较多，也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嘛，那就挺好的，就是会被大家很多人认可。
因为我这个本儿说实话有点就是有点不成功变成人的那个状态，而且因为我之前说的这些原因，就是长贩的版本实际上和我最终通贩的版本不一定是相同的，我当时就特别担心说大家其实会比较嫌弃长贩这个版本，然后其实没有什么人来买，包括那个印厂在我 CP结束之后嘛 ，CP 结束之后，我就说给他们寄我那个五彩线的那个 BD， 就是我想要的那个 PVC 封套的样式。然后他们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厂贩卖完了吗？你就开始来催我们搞封套了。
哎呀”头 想喵，偷想喵。
因为他当时总共给我送了11箱东西嘛，包括周边那些东西，就是超级多。而且当时是谁啊？对，当然是雨果老师第一个到我们摊位的。他过来之后给我拍张照片说这全部都是我们的东西吗？我说是的，而且只是印厂送来的部分。他说太震撼了。包括这次，我觉得这次找货其实也挺地狱的，因为之前关仓的找货虽然说东西非常多吧，但是他实际上都是会给你拆好平铺在那个场地里面，然后你去找就可以了。这次就是他包裹的那个箱子就完全没有拆开，很多快递实际上是压在下面的
啊。对的对的、
哦、我看是打成一个大
对对对，
我当时最开始以为那个大包是一个人的、嗯、
对，
就是
但其实很多人的堆在一起，
对，
然后甚至很多
对对对，
很多快递第一天根本没有人，就会被堆到那个3号馆那边去，还要摊主另外再去领，很多人都没有领到自己的货来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这个寄送关仓会搞成这样子。对我来说，这应该是最糟糕的一次关仓找货了。因为而且就是它即使堆着的，就是把那个堆成一摞一摞的，但它实际上很多地方就没有给你下脚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那个箱子在后面的后面，但实际上后面的后面你根本就过不去，你根本就没法去找那个地方。然后呢，虽然你看到旁边围了很多那个快递相关的人员，但是他们只会在你想把这个快递拿走的时候跟你说要拍照哦，要登记哦。但实际上你要是想去拿，比如说压在下面的快递之类的，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去帮你的。
是
啊，这就要说到 B 站有那个大会员送摊服务。
那个猛男的服务我们根本排不上队，真的。
我是没有用过，因为我的快递要么就是自己从那个家里面运过去，要么大部分都是寄酒店。然后关仓我只寄了很少量的，因为我觉得关仓就是找不到东西了。
啊，你是明智的，
这是有经验。
但是怎么说呢？对于我像我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远，而且就是没有办法来开车过来的话，实际上带过多的箱子，你像我们虽然在关仓寄了7个还是8个箱子嘛，但是我们酒店里实际上还有个6到7个箱子，所以综合来看，所以我说为什么是30箱嘛，包括还有其他印厂送来的箱子，我们都尽量让它常取了。但是关仓实际上还是会稍微好一点，对于我们这种需要你去酒店里搬过来搬过去，然后还要去打车，包括我这次自己带了一个露营车过来嘛，就是这次就是我们家去办卡，他们说要什么东西，我第一个就问我说有露营车吗，就搞了一个露营车回来，结果那个露营车超级大，我发现我自己根本拎不动那个露营车。
但是我看你那个露营车确实在 CP 3好像是挚爱好物的吧。
对，实际上露营车是我个人认为在 CP 里面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对于我们这种老年摊主来说，它可以不用弯腰，它有一定的高度，你可以直接就从那里面拿东西，而不用去那个箱子里去费劲的弯腰去拿。这对我来说也是我坚持要把我那个露营车拖过来的原因。
露营车真的很好用，就是包括你在从关仓搬货或者从那个地下车库搬货的时候，有些什么板车啊，其实它都不是很稳，
它那个轮子一般不太好用，就是他们租的板车。
对对，然后露营车就非常好用。
所以我们这次带了几个露营车，我感觉还是很明智的，虽然真的差点把我的指甲砸断。
哎，那你们这回每个人的摊位都搬了几趟？
我们没数，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打算全部人都去关仓那边找货的，然后后来发现找不到，于是我们就是分两路嘛。当时梅老师和嗷嗷就还在那边继续找货，我和雨果老师当时在那边拆箱，包括我当时还寄了两个在场馆取的顺丰有3箱，我们又去顺丰那边去拿了东西。那个顺丰在企业馆6馆那边，我们从那边拖过来的，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布展，是这样一个分工。所以你说具体说找了几个小时之类的，实在是很难判断， 因为我们最后大部分的时间实际上是浪费在长曲的，我当时做的那个方卡系列是要包信封的，当时一直在包货了，
现场打包，
对，当时一直在包货了。
感觉你们这个真的是像打仗一样艰辛了，虽然我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是毕竟没有像你们那样子那么多货物。
那 ATT 老师这次的其他的一些摊位制品和这个金阿尼街道相关的制品比例有占比有都有多少
啊？我直接可以报金阿尼这边街道的数字的。我金阿尼这边寄售的那个销售额是4500多，然后我这边的那个自己本社的卖的东西只有900多块钱卖出去了。
我勒个，直接报销售额，
这是可以说的，
这是可以
啊。
可以啊，因为我根本没有赚钱，我算完总账以后倒亏684进去，就这个数字算出来的时候，心想是还好没有亏到1000块，
没有到四位数，又到了熟悉的环境。
对啊，
只要我不算，我就没亏。
确实，也看怎么算，你这个路费可以算可以不算的，这个机票啊、酒店啊之类的，你可以算可以不算。
哦，这次我学到了，就是那个我酒店只在那个酒店在来之前的就5月15号的晚上凌晨被那个酒店给退房了，导致我得重新订。然后我只住了一天酒店，待一结束的时候我就不住酒店，我直接去洗浴中心那边住了
啊，
就很省啊，就只要60块钱68块。
摊主已经为了省钱住洗浴中心了是吗？我懂了
啊，没有，这真的很好用的，我强推你们去住洗浴中心，然后有的洗浴中心125块钱还带个那个自助餐，真的也可以寄存行李，就反正我觉得省钱就是要省得比较有性价比一点，比起青旅的话还是更推荐洗浴中心，青旅甚至不给你包餐。
这是可以学的吗？可以学到了。
我现在就希望那个 CP 哪天去那个东北开一下，然后住那边洗浴中心，那边洗浴中心比较好。
真是，我了个东北洗浴。那其实我刚才想问的是这个货物的占比，就是加尼街道这边的制品的数量和你在其他两个 IP 那边的这个制品数量。
是问我吗？
对啊，对啊，对啊。
还是拉卡吗？
对啊，就是。
我问我的话。你们也知道我们那边是迷宫饭吗？
对，
迷宫饭的话就是他们那边东西真的很多，然后摊位也多，然后各种制品也很多，他们那边的我自己体感的话，就金阿尼这边我接的东西的话比那个迷宫饭的多，但是饼图没有迷宫饭的多，很多金阿尼的摊主是一个饼图然后用到死，就是同一个吧唧不同工艺做好几个出来、但迷宫饭那边我感觉他们那边就是一个饼图只用一次，然后下一个那个图的话就不会再用这个了，下一个制品也不会再用这个图了，他们那边就很随意。另外我很羡慕的就是我们金阿尼街道好像都没有一个像那个迷宫饭像 S10， 我是和 S10 连摊，他们那个摊主只带了3个本子过来，然后只卖本子，什么制品都不卖，然后卖完本子就去玩。金阿尼街道完全没有这种摊主来的。
我最想问的就是这个加尼街道和这个其他街道的区别，体感上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面除了你之外应该只有你是有在那个其他街道的这个体验。
因为我是你们当中唯一一个去搞男童的嘛，对不起。
但是加尼街道也有男童啊，你不能这么说。
我加尼这边搞的男童是会很那个邪道的。我在你们金阿尼就喜欢考这种邪道
的。是金阿尼的更邪道一些
啊？不是，我是说金阿尼街道的其他摊位也是有 BL 的，
有男童的，就比如说那个公的男童嘛。
对对对，
现在都没有看到泳裤的男童了，金阿尼这边居然都是公的男童，我们泳裤也是。
泳裤自己有街道，
但是不是，但是
自己街道独立出去了。
就是上一届 CB30的镇瑶街道，实际上这次一个摊位都没有来，我还专门查过，就是他们确实没有街道。也确实没有摊位过来，
没过吗？但是我好像有看到他们就是发宣。
你是说边边老师吗？边边老师只是做了一点小东西，然后寄售在其他街道，也不是专门的。
所以其实没有自己单独，
就是没有单独用 free 这个 IP 来升的摊位，我是没有看到的。
哦。那除了男童相关的其他的区别，还想再
那什么区别？偷偷都没有过摊
啊，那确实。
确实，那我再说一点就是区别吧，就是金阿尼这边的东西其实是以原作相关的很多，但迷宫饭那边的话是有很多延伸的 Paro 出来的，就是比如说我隔壁就是一个非常大热的一个二创，就是他们直接把那个迷宫饭和西游记主题结合在一起。 画得非常的好。
还可以这样。
嗯，对对对。但我在金阿尼这里，不管是 Onlin 还是那个就是这次的那个CP 嘛，大家都是比较以原作来发散，然后不会想着他们去别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感觉大家都是比较尊重别的，就比较尊重原作世界观的样子。
倒也不是说不想，就是没有想过要做。之前我一直想找人跟我做金吹城那个 Revenue Starlight。就是少女歌剧，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人跟我做。
哦，
啊，怎么不找找我？
这种可能
啊，我觉得其实其实金阿尼的一些东西，然后衍生到其他世界观，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你金，比如说在南童那边，不就搞过灵瑶的那个、就是水人鱼私奔这样的事情出来吗？就很美味啊。
哦，那金阿尼这边就是说还有很多这个发展的空间。
但是我个人认为像。金阿尼街道本身来说，虽然从 CP 的角度来看嘛，就是我们金街从 CP29 到 CP31 已经过了三届了，包括我们在 CD 甚至我们搞了金欧，但是我们就是搞制品的摊主本身来说其实都是新人，基本上没有就是说比如说以前是哪个坑的然后跳到金阿尼坑来搞这些事情的，基本是从金阿尼这个坑开始，所以对大部分摊主来说搞原作相关其实是安全牌，也是最开始能想到的一些构思。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加尼的同人创作还在起步阶段，是这意思。
实话实说我确实觉得是这样，因为说实话在加尼街道刚就是没成立之前，我几乎是找不到加尼相关 IP 的二创的，就是在 CP， 因为我是从高中毕业开始就开始去 CP 展了，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逛不到金阿尼相关，我去买的时候也几乎就是买不到金阿尼相关的东西，都是买一些原创之类的，然后我朋友就去当时就是买什么饿死啊之类的，就完全没有金阿尼相关。直到说我们自己去开始搞这些东西之后，感觉渐渐有人去愿意去搞相关的内容，当然这样说可能觉得有一点自大吧，但是
没有
，
我们金阿尼在那个 CP 上面的贡献绝对是少不了阿卡梦这一份的，就是哪怕是金阿尼第一个那个摊位，就 CP 广州那一次，不是我也来了吗？就我觉得，甚至是第一个就是在 CP 那边开一个金阿尼主题的摊位的，真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搞同人这个事情就是会需要有一个就是带头带着大家去搞的人，像荔枝与青鸟就是之前其实是就是搞的人很搞同，不是说画画吧，就是说至少是搞同人创作，专门去搞同人创作的比较少。然后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荔枝与青鸟开始就是有比较大面积的同人创作开始，就是在2024年之后吧，是我的那个亲友 Kano 最开始组织了一个24H 的活动，
就是我感觉青鸟的火也和近两年就是少女乐队，比如说像 MyGo， 像那个什么有什么、什么，
怎么还在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有对 GBC 之类的，其实我个人认为有一定关系，就是清白这块感觉又渐渐起来了
啊。对的对的，
确实有种那个文艺复兴的感觉，毕竟我们金阿尼以前也是搞这个少女乐队的，比如说那个青音少女，然后有些少女乐队翻推荐的时候会把金吹和荔枝青鸟也一起推荐进去。
确实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吃到这个红利吧，就是感觉从23年底有了这个 24H 的活动以后，然后24年有 GBC 有MyGo，然后25年有这个 Evan Mujica 开始，
我们 Evan Mujica 要不还是别
不这个说做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它的影响力确实是对话题性是非常高的。
然后确实是把金吹和荔枝与青鸟这个东西带起来了，当然也有金吹第三季啊。
这个就一入坑就看金吹第三季了。
但是说实话之前我也跟朋友讨论过，就是金阿尼相关二创为什么会就是会相对来说，就是明明说金阿尼，一说金阿尼其实大部分所谓的二次元都会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去搞二创的人非常少，就是我觉得金阿尼 这个做动画本身它就特别追求完美，就是在你想象空间之外的东西实际上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少的。你虽然说金锤三说大家很多人去骂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实际上说金锤三这种所谓的遗憾结局也促使了很多人去写，比如说像义父线呀，或者是写什么九美子的夺金线，或者是其他可能的一种。
说起来你们知道吗，其实我查过我们金阿尼接到就是在 CM 什么的数据，我们金阿尼目前 CP 生态数最多的是那个凉宫春日的古须来着，然后接着是真瑶。
嗯，
我觉得
你们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
因为那个福米会统计数据的。
你说的是 CM 还是 CP？
CM 不是 CP、
oh.
CM 的话是07还是06年的时候，然后古须的摊位数当时是过200了还是几，反正是到英灵殿水准了。这些就是同人女的那个就是术语了、
我知道，
和那个阿
我不想知道太多了。
对对对、
okay、
你为什么不想知道太多？你难道不想为金阿尼的同人发展做一点贡献吗？怎么连同人女的世界都不想了解了呢？
这个说实话涉猎方面不是太一样。科 BL 相关的同人女确实比较有生产力，这是实话。
怎么说，你金也是很久没有做那个谐音的话，我都感觉是一几年的时候的作品，20年以后反正你金是没有怎么在那个 BL 相关上面再搞些什么花样出来了，我感觉。
我天，还有这个差别。
其实是有的。你看现在其实大部分同人女实际上也是在搞 BL， 其实你要说有这方面的原因也不算说这不是理由，这确实也是一种理由。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瑶之前的话，我听他们那个真瑶姐有说过，为什么就是很多 free 的那个老师其实不是画本的，就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画不过原作已经很好看了，他们再怎么画也有点画不过原作。
这个我也听过其他人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不是真瑶相关也不是 free 相关，我也听过类似的话，就是说感觉包括说我上一本做那个英国本的时候，我当时不是有发过一个问卷调查吗，就是问这个购买意向，因为我要做音量调查。有一个留言板那块，然后就有人去留言说虽然大家画得很好，但是我发现我确实还是更喜欢原作的画风，所以可能不一定会考虑购入。我当时是没有觉得很冒犯了，但是我确实觉得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这种原因也导致了加尼相关的二创会少一些。
那既然写文的比较多，是不是就是他们觉得画上是不如这个加尼的情况多一些，但是在这个故事上
你又开始阴阳怪气了是吗？
你知道那个就是这个啊，这偷偷你是完全不知道是不是 CP 发生的事情吧，就是文本被那个别人拉起来，然后说哎是文本啊不想买，然后放回去。
啊，对，这个事情小红书上还。
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画还是更认可一些。
一个是 CP 本身的审核对文本不是特别友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摊位上其实是没有大量时间去翻阅这个文本写的好不好的。对对对，
字儿都不看这样。
那倒也不是，就是你作为一个画面来说的话，你可以算是第一眼对直观的就感受到这个作品的所谓的好与坏，但是文本的话你可能比如说要看个要看个一页两页，甚至说更多10页20页你才能感受到说这个作者的水平如何。虽然说同人创作交流是一个平等的过程，但是终究大家是更想读优质的东西，看到优质的画的嘛。
但是站在同人女的角度，只有我真正特别特别喜欢的 CP 我才会去，就是同人文是能够让我延续下去这个 CP 的力量嘛。同人文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精神食粮，带剧情的东西文漫是很重要的，然后插图的东西反而就是那种就是第二选择吧。
它是配料
啊，感觉被骂，感觉被骂。
对，因为你在里面感受就文字的话其实像那个作者对话一样，知道吗？
感觉被骂。
画的话就是其实是作者单方面输入。
AT 老师今天一直在冒犯我们，我懂了。
感觉被骂了。
为什么在冒犯你们？
感觉被骂，因为
我
指出，因为我指出那个插画合集。
我也指出插画合集啊，真的说难听点，我其实我觉得我出插画合集，主要是因为我不会画漫画，画漫画是一个很
难的事情。我是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字识别能力，导致我不太敢去碰就是文本相关的内容。包括所以我会觉得阿金老师这次做的那个本里面又是有画又是有漫画还有文字，就很厉害。
但文字的话，我觉得就文字来讲述这个世界观，我觉得某种情况甚至比这个画的效率要高，不知道。
因为它的信息量是最大的，画的话你要去阅读的那个。其实画你看一眼就过去，但里面很多其实埋藏的细节什么的，你要花很久时间然后去挖出来，
还要去理解。
但文字的话，它会直接写在上面。
哦，文字就是一个直观的
传达，文字力量是很强大的。像画，其实你作为一个画师的话，你写一个，你画一个图的话，你藏了很多很多的细节。但如果摆在别人面前，他一眼翻过去了，你那些细节很难被人很快的阅读出来。像阿卡梦这个，就阿卡梦这个套风就是这种例子。阿卡梦是用那个画面来表现自己想要传递的想法嘛，但是可能就是只看画的人就是先啪的一下死拉出来，然后先看起来，然后不会一下子 get 到哦，原来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还挺高兴说这次现场，因为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我这个本应该如何展示。我这个本本身是有一个封套的，如果我只是把本放在那里，实际上他们拿起来的时候是不会第一反应是去翻阅的啊。但是如果我直接打开那页给他看的话，我其实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表达出我封面想表达的内容。所以最后就是我会主动引导他们去说去试阅，不管他们买或者不买也好，然后我会给他们去拉开这个封套，我会说没事，这个东西让我帮你们打开，然后你们看就好，然后我会当着他们的面用我所理解的那个方式给他们拉开封套，然后把本子递给他们。我发现实际上是有人能第一时间 get 到这个我想表达的东西的，我会觉得很开心。
总之创作者能被理解让自己的想法，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事情，会让觉得自己的所做的一切是有人能懂的，然后这种懂的那种心情就会变成一个精神食粮，反哺自己想要去做出下一个作品。
就是说这个封套本身就是第一道题。
阿金老师那边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其实我做就是虽然就是我已经做了两本合志了，但是其实我两本合志怎么说呢，就是给我自己对我自己合制的评价就是比较普通，就是中规中矩的合制。
三个小时队伍，
就是、
普通。
恰恰相反，
就是我可以说他画面，我可以说这些老师画的都很好，文字写的都很好，漫画画的很漂亮，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我理想中就是对于一个合制的设计的要求。就是其实我对设计的想法有些地方我觉得我是和阿竹奇很像的，就是我希望我能做出一些能够使得购买的人有共鸣的东西。比方说我下一本散音合制，我有想去做一个镂空的封面去表达散音的joint 和 disjoint 的状态，当然这是下一本合制的设想，就压根还没有开始动工，先恼了再说。
啊，懂了，我一定不撞个。
哈哈，那我也可以讲一下我下一本了，我下一本想要终于画精确的 BL 了，哈哈哈。
好了哥，
但其实我的下一本是九美子合制。
哦，我去，
九美子啊，那我一定要支持，狠狠的支持了，
期待起来了。
Komensky 太喜欢了九美子。阿景老师的九美子制品也都做得很精美，
期待起来了。
之前我还跟阿景老师交流过，说下一本想出什么相关，我说我下一本想出立足于青鸟相关，然后他想出九美子相关，我们俩就是正过去又反过来。
啊，确实，
因为说句实话，我做精吹的初心就是九美子，但是因为其实九美子那边就是在精吹三之前就是属于一种感觉就是比较不温不火冷冷的状态，然后
没有啊，你酒是那个你吹的那个就调下王啊，
买股是这样的，就是同人方面我感觉就 金吹方面就比较空缺一点。其实我做金吹的第一个鼓就是九美子，然后后来才开始做栗子与青鸟，然后现在我就是想回到九美子身上，因为我是我除了吃散音 CP 外，我最大的身份是九美子单推。
哦，这个好。
毕竟九美子他角色本身来说，就是之前不是有人吐槽说九美子像那个打什么有副本游戏什么主人公，然后一直在触发别人那个头上的感叹号之类的。
哦，就第二季的时候好像有被人这样吐槽过。
对，就是所以但是实际上一般来说那个主人公其实被刻画的话不会说像他那个领那个任务的那个人深刻。我虽然也不能这么说九美子吧，但是隐隐约约会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那如果被刻画的代价却是第三季这样的话，我宁愿第三季这个实在是让我好难受，因为终于到了他那个身上，然后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反而他是那种就是被拉出来牺牲了自己的人，这让我就觉得很心疼。
现在聊吹之后必然会最后归属到
我不予置评，我不予置评。
我也不评价，
我不想评价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
就是阿金老师那边有没有说有跟其他的金界的摊主有交流过，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喜欢的制品？
其实说实话，金界的摊主还都不怎么认识。
不怎么认识。
实话讲，不怎么认识。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金界布置的时候，莉亚老师那个先在那织了一个日常。
对对对，他当时织了一个日常的那个放映的那个平板，然后意思是大家可以在那里看，然后我就一直听到那个 Nano 在那里尖叫。我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秋雅老师的那个摊，就是绕远路的第七卷。一个是之前金欧的时候我就挺想买他那个绕远路的第七卷，他那个叫必要的邀约那个本的，因为我觉得他从设计各方面来说感觉就是非常的用心啊。当时因为一直金欧的时候在忙展会的事情，就完全没有买到。他当时就是做了，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原因就是他当时在金欧的时候一直在包那个他那个小说本的那个，不能说封套吧，就是说那个包装，然后它装的特别细，而且它的每一封信都是不一样，它总共是40本，然后它40封信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
真的写了40封信，就是每一个人拿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信件。对
only
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他们摊位的东西其实有一点在意的，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设计，包括他打包的那个方式，他把书签插在两侧，然后做成一个那种就是那种，以前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过那种交学杂费的时候，就家里人会把那个零钱包成一个那个小纸包的样子。我对那个包装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当时就非常想要。然后这次就也是完全没有时间去他那个摊位，我只要一进去我自己的摊位我就被封死在里面了，我根本出不来。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喊着，我说求老师给我留一本你们的那个小说。还有他这次新做了一个那个像素金物语，就是一个金阿尼的一个桌游，我感觉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里面
对那个桌游，但是就是最后实际的情况就是他们根本摆不出来，我一直都很好奇那个桌游到底长什么样。
非常非常遗憾的是，我就
要不然你们线下图
玩
一下。
我买回来之后我到现在就还没有完整的把它展开过，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就是它那个盒子本身做的就非常的厚实，很有意思。然后里面又有什么像小黄楼啊，然后包括像素小人那些配件，包括他之前给我看过很多那个卡片，就是剧情相关的，你可以选同意或者是不许不同意，然后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这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摊位，就是除了阿金老师摊位之外，我们金街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摊位。哎呀，我就是觉得比较遗憾，就是其实金街现在每一届 CP 的生摊数是 都比上一届要多的，但实际上我们的过摊数量是一直上不去的，就是升了十几个的时候就过了十个，然后升了十好几个的时候还是过了十个，现在升了二十多个还是连十个都没过到，让我觉得心情十分复杂。
那阿卡莫有没有什么建议给那个生摊的摊主呀、就怎么更好提示高级过审率呢？过审的摊位有什么就是相同特征呢？
这个我说实话啊，大家总是在说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个人看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用处，本身还是看 CP 自己的这个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就是包括之前有一些相对来说水平比较好的老师啊或者怎么样子，他们的制品比较完善但还是没有过摊。对此虽然作为结尾我是处于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的，所以我会在群里说大家可以来金欧，因为金欧的话我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过摊压力，就大家可以随意来玩。
因为 CP 这几年它的那个过摊率确实是逐年下降，越来越多的同人摊主来生摊了，但是每年能过的摊位就那么多。如果杭州大会展中心二期建好了，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好像在至少一年之内，好像都
对，32是肯定好不了了，33，期待一下
33
吧。
我感觉也够呛，我估计得34、35，可能还能有点机会。
是这样，不过我们这次生摊的人用的是就第一次。啊，就是完全新的那个 CPP 账号，然后来升的，然后就一次过了。
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讲究。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讲究，这个完全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就是谁过了谁没过，有的时候除了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大手的，或者是说比较稳定的一些摊主来说，剩下的我甚至想把剩下的一律。概括为就是幸存者偏差，就是觉得说我的什么东西多，我过摊了，或者是我是新人，我是老人，我过摊了，我个人觉得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从我们自己摊位，包括我们摊位质量很高，之前质量很高的像阿 K 老师，像那个李阳老师，他们就是已经是完全是业内的这个级别，但是依然过不了，就确实没有办法说什么，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包括像十字仙踪，他本身他大手画师其实也比较多的，我也比较能理解说 CP 说每一届都给那几个大手社团过摊过的比较多，因为我也见识过他们那个箱子是有多少，如果他们的摊位少了的话，早央的也是旁边的几个社团。
那既然 CP 的事情聊了这么多，我们现在不是快要准备 CD 了吗？ CD 和 CP 你们觉得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这一次是我带了牙齿老师来嘛，牙齿老师之前是参过 CD，然后这是他第一次来 CP， 他当时 day 一结束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 CD 和 CP 的氛围不是太一样。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感觉 CD 的话就有点像非贬义的啊，就会有点像就是大家在过家家，就是大家在很开心的过家家。但是 CP 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说你这辈子有没有为哪一件事情拼命过，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他也表示比较赞同，就是我感觉很难形容，就是大概就是我这种感觉吧。包括怎么说呢，包括从那个区号板呀，包括从街道活动呀这一块儿，甚至说是就是街道转的，就是官方转的街道宣传，这些都能看出来。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来说其实没有一些说谁更好或者是谁不好的这种情况，毕竟本质上都是同人交流嘛。 CD 我也是从大学的时候也开始去了很多届，我也是很喜欢他们那种氛围。
确实。那阿锦老师会选择去 CD 吗？
CD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远了，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远的话，我肯定会去的。因为其实我说白了，我觉得去同人展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一起玩。
就是我们之前吐槽说， 说去这种同人展或者去这种二次元的这种活动，感觉就是去吸阳气去的。
哈，
最近的感觉。
对，因为那个工作的时候实在是有点太，感觉大家的关系就是仅此而已，然后。
但大家怎么都觉得从 CP 离开之后这个吸的这些阳气立刻都消失了。
那倒没有吧，我是这次回去或者是上一次回去的时候、
哦、
我同事都说你怎么看起来像打了鸡血一样。
哎、啊、有获得动力可以支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
对，就是虽然身体上是很累的、嗯、但是感觉头脑非常清醒，虽然
心灵上得到了很多能量。
虽然说 CP 根本压根就没吃几顿饭，布展的时候中饭没吃，晚饭没吃，然后第一天的时候中饭没吃、嗯、第二天的时候晚饭没吃。当时不是还有那个 CP 的那个订餐吗，就订那个麦当劳。阿金老师和我应该是都订了的，我是订了第二天的，阿金老师好像订了第一天的。然后
我第一天、
啊、
第二天
都订
了。
就我当时就发现就是吃是可以吃的，但是我当时那一个汉堡就是拿在手里，就是一边要招待他们一边要在那里吃，我吃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吃完，然后下次就是再也不想订了。
哦，那就是说阿卡梦的摊位也是连续不断有人在。
对，因为我们这次制品比较多，我们担心说、嗯、像比如说像 CP29 或 CP30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摊位前面排的队伍不算短，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吧。我是那种、
哦、那这次都做了哪些调整啊，就是针对这个、
嗯、第一个是我可能需要有点拉踩，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点单码那个事情，实际上我是特别讨厌的，就是我认为点单码破坏了线下购物的快乐，就是你已经站在了摊位前并且能看见大家摆出的样品的时候，你却不能指着他说我想要这个，而是需要摊主给你一个二维码说你去扫，然后去你的那个点单码里面去找到跟这个对应的东西再下单，再由这个东西去找。我感觉这个本身就让我觉得失去了说跟大家线下交流，去让他们去摸一摸看一看我这个摆出来的制品，然后由此产生交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有点执着于说完全不用点单码这种形式的。当然
传统
派，对，我是传统派。当然我是觉得那个像他们有人，我因为我后来刷 CP 的那个 report 之类的，我发现他们有些摊主可能带了50到100种类的东西，但我觉得确实需要点单码，这个倒是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二十五或者是小几十的东西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要是能搞清楚、
嗯、
我不希望用点单码，我希望说大家直面的跟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所以我想要这个。
其实我觉得点单码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的话是第二次参展就在用了，我觉得还是有利有弊。首先利的一点就是，首先摊位上不止你一个人的时候，用点单码是真的很快速的一个事情，就是它点单码上面可以那个，就是因为你作为摊主你是知道你自己摊位上有什么制品的，但是跟他来的人很多其实是不知道你摊位上到底是有什么制品，或者说也不太清楚这个制品是什么价格的。但点单码就是省去了中间算账的环节，以及那个就是摊主自己的那个分类的环节，就是跟摊的人分类的环节嘛。就是然后加上顾客的话，因为点单码上它是有那个可以上传商品图的，所以说即使是在那个线下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商品图，然后和线下的那个货架上摆的东西去对应上去。其实就真的面对面的时候，其实点单码我个人感觉其实在 CP 上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像我们自己街道那边嘛，我这里加两个摊位总共差大概加起来总共有48个品了，懂吗？48个品你不用点单码完全不可以的，真的。然后还有寄，对，然后寄光是寄售的东西就已经加起来要30几个了。
哎，那
点单码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最大的用处一个是可以盘库存，一个是可以增加一下那个就是排队的效率。然后我 CP30 的时候在银魂那边还尝试过扫码点单以后 凭号
带配货吗？
凭号来取，就是完全不需要他们排队，他们只要比方说过半个小时过一个小时记得过来拿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样子，但是这样子和我在网上购物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
有区别的，有区别的，这个真的有区别的。首先是真的可以见到摊主，另外就是因为就阿卡梦，你知道你是在四号馆，三号馆那边有位全职的画师叫卷毛，他那个就是直接后面排队号了，他大概8点钟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排了300多个人。这300多个人，你都要一个一个去弄的话，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可是我算了一下，我一个摊位一天下来也是接待了将近300个人的。
他是那个一小时就300个人啊？
他这个情况和我们一开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毕竟就是阿卡梦的情况和一些需要用到点单码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觉得点单码可能是这种 B 摊啊之类的，就量特别大的大手。
那什么，我们不是 B 摊吗？
啊，对，
你们倒是有那个两个摊位啊，你们为什么就一个摊位作为 B 摊的话来两个呀？
那我们 CP 现在没有这个概念啊，就没有这个。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说实话啊，作为我自己来说，如果我在，因为我觉得去 CP 本身不光是说我去买我自己心愿单上想要的东西，还有一点是我也想去随机逛一下，看有没有自己觉得很有趣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如果当我逛到的时候，摊主给我递来的是一个点单的二维码让我自己扫的话，说实话我会丧失兴趣。我觉得就像那个，就像我真的是比较传统派，就是我甚至觉得我去餐厅点菜，我都希望他给我上纸质的菜单，而不是说让我扫二维码。
啊，就是每个人对这个交流的那个想
欲望
认识不
一
样吧。
嗯，
对对对，像我们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哎，看到这个摊一看就是要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那我还是
那会更偏向于还是拿号码排来。
但是我觉得我都排到这里了，我还需要再进行，我还要再来一次。我认为这种事情本身对我来说是很欠退的。
但我觉得这个点单码可能对于这些代购啊来说，
对，是的，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实际上在 CP 的大部分摊主，他们浪费的时间其实不太在于点单码上面，而是在于找东西上面。找东西实际上是我在自己去排各种摊位队的时候最容易看到的，说比如说哪个东西找不到了，甚至说去打电话求助根本就没有来 CP 的亲友说你东西到底放哪里了之类的。这个是让我觉得点单码其实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摊主还都在这个同人创作参展初期的感觉，是吧？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摊主的那个什么服务上纲上线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
嗯、
我拿那个洪世贤的话来说，
不算，
就是对他的手是用来画画的，他能看这些杂事都已经是他有心了。
但是本质上来说，
真的，
我们也并没有在批评说摊主，只是说我们现在作为摊主来说，我们希望说跟更多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排队太长，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放弃你这个队伍。但是如果我们增加效率，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跟更多的人进行交流的。本质上来说，你提高你摊位的效率，实际上是能增加你跟其他人交流的一个方式的。但是我不认为说大家所说的就是现在微博上不是讨论很多说那个
小红书吧，
不就是小红书，首先有人去提出来说有人那个点单太慢，排队太久，或者是东西找不到之后，然后从微博上去衍生出说凭什么你要求同仁你去就是摊主去做到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核心根本就不在于说你排队久，或者是说我东西那个我觉得你在你购物体验不好是因为排队久或者怎么样我去要求，而是发这个帖子的本身这个人没
他把自己当客人，
对，不是他没有把 他没有把摊主放在一个跟他平等的位置上，他没有对、对创作者本人有一个基本的尊重。我认为其实点在这里，而不是说本身说要求摊主去更好的去简化流程，或者去优化就是拿货或者是点单的流程，这个事情本身是错的，而是说你本身这个态度来说，他就是没有尊重到我们出摊的所有人，所以才会引起众怒。我觉得这个点本身就不应该被带偏。
哎，不过阿卡梦其实刚刚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来 CP 是为了交流来的，是吧？就是所以说在交流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线上点单的话会缩短你这个交流的时间。这个
就是我更愿意说游客来我摊位所谓的浪费时间，是在他们去看一看我的制品，去翻一翻我的样刊，然后去跟旁边的朋友沟通一下，说哦，这个东西我还挺想要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哪里的设计觉得很喜欢，或者是或者是去来问我说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啊之类的，或者想交换物料，而不是说浪费在我们去找东西去帮他们算账上面。偷偷你想说啥
啊？就是说有很多情况是很想去现场看这个制品我想不想要之类的，
对，
就看到感兴趣的这个东西，然后我才过来去看看他摊位都有。
对，所以我说点单码，其实我个人认为点单码是一个已经默认说你想买东西，我给你点单码说明你想在我的摊位上购物，但实际上我想要的是你可以不在我这购物，但是我欢迎你来我的摊位上去看看我的本子，去看看我的制品。
是阿卡梦其实需求是你想要别人看到的是制品，到买不买到无所谓，主要是交流这一个事情。但是有些摊主其实是另外的想法，就是我更希望你在我的摊位上消费，但点妈妈可以很快的促进你这个消费的行为，我的东西可以更好卖掉。
然后关于这一点，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就抛出我刚刚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大部分摊主浪费的时间不在点单上，而在于拿货上。所以这次我们拿货上其实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一个是我们刚刚说我们拿了露营车，我们把所有稍微小一点的箱子或稍微碎一点的东西当时全部就是从箱里取出来了。因为你实际上寄箱子的时候，你是为了完好无损的把东西寄过来，你是要塞很多什么泡泡纸啊，或者是比如说报纸啊那种填充物的，有了填充物实际上没有那么好找东西。但是如果你只是把东西本体拿出来放到你的露营车上，或者是比如说你专门有一个箱子里面的话，你的东西实际上是能非常直观的展现出来，哦，我的东西在这里，以后这些东西我就直接可以在这里面找，这个时候就会比之前要方便很多。然后包括我说我们这次带了十箱本，但十箱本实际上东西本身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实际上只需要去拆一箱，剩下东西只要堆在下面就好了。然后堆在下面呢，甚至有个好处就是有一定高度之后，我在上面去垒我们现在其他的制品去拿取的时候，我也是不用弯腰的。然后包括在我脚底下，就是桌子下面不是有一块区域嘛，很多时候会在那个地方放东西，那个地方放东西的话就会放一些比如说像色纸啊或者是本啊，就是他们寄售那种本，一些相对来说大件的东西就是我根本就不用蹲下去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要一拿我就知道这个是色纸，然后我直接递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当时因为东西比较多，所以箱子是有两排的，我在前面负责一个是跟他们沟通点单需要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负责拿离我最近的东西，我最近的东西我就不会报给我后面的人，我只报给后面的人他们需要拿的东西，然后他们拿完之后又对我们这边是有分工的，就是我前面做了我一个人，而且我当时我比较推荐就是如果摊主东西比较多的话，我建议你把你的凳子就是横过来摆，就是你的椅背是朝着其他摊位的，这样子你不用再因为你的椅背卡住你的手去够东西，实际上这一块也、
腰
对对对
腰也少扭了，
对对对，你可以直接把手伸过去去拿东西，这一点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尽量让自己舒服，然后尽量说去少去看我手里的东西到底是啥，我只要一摸我就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可以简化出很多过程。然后包括说定价方面， 尽量，我们又不是什么促销六幺八，就不要定什么八九之类的，就直接就是专门十五二十之类，就是方便自己算账。然后包括你如果东西拿的多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再跟他核对一遍，在核对的过程中你也可以进行一个算账。实际上我们就是不光是我，包括后面当时帮忙的嗷嗷，包括帮忙的梅老师，我们流程下来之后我们其实都挺骄傲的。他们说我觉得我们拿货的过程不超过15秒，我们的本儿一开始要什么赠品我们都是提前弄好装袋，然后我们需要本直接拿一个袋子过来，包括all in的我们之前也是准备了10套左右，如果需要all in的我们不需要到处去翻到处去找，直接拿一个all in的套组就可以给到他们。这块是简化了非常多的流程，所以day二的时候我们的摊位虽然小排了一会儿队伍，但是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已经把它清完了。
那感觉发展到这个阶段还是需要有这个多次的这个出展经验才可能。
对，是的，所以
遇到这些问题想到如何解决。
所以我是觉得遇到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包括一开始摊主说所谓的找货慢或者怎么样，但是去过多的苛责肯定是不合适的，毕竟很多事情
他没有这个立场说这话。
而且很多人其实是第一次来就是能卖，就怎么说，我觉得能在这个 CP 这边完整的做摊做完，然后把东西卖出去已经是很可以的事情了。毕竟大家第一次多少都是会有一点，就是面临 CP 这样大展压力又大。
我个人可能会更看重就是一个人的态度吧，就是因为我最开始来 CP 玩，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包括一直在上大学这4-5年期间，我一直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来逛 CP 的。我排过那种就一排2.5个小时以上的那种队伍，然后甚至也排过一些什么签会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是觉得就是即使你的队伍再长，但是我能感受到你的摊主是在努力的去做事情，然后去跟大家交流的话，这个队伍即使再长我其实怨言也不会特别大的。但是我也遇到过就是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社团，然后他们其实制品的种类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在到处找货，到处在拆箱子，我就会非常火大。就是我觉得你们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成熟的一个社团，却没有完全没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分工准备，然后在这里现场让大家等这么久，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可能会更看重一个态度问题，而不是说一个所谓的排队时长或者是你拿货算账到底要多长时间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是作为摊主对这个摊主们的吐槽。
这也不算。
还有一个其他问题，就这次去金阿尼街道就好像有一个那个女仆的看板娘在旁边，就对于看板娘的事情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呢？就我们摊位也抓了一个六花来做看板。
这次牙齿老师其实在第一的时候就有主要负责我们街道的活动这块嘛，然后我因为街道活动因为东西都是在我这做的嘛，所以我在那个传单上也写的都是我自己的摊位号这些的。我最后是把它移到了区号板那边。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所谓的门面来说，其实看板娘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过来就是第一眼看到啊金阿尼的展板，然后第二眼看到啊是金阿尼相关的 coser，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觉得，反正我会觉得很开心呢。然后这个 coser 还会给你递来就是我们接到的这个活动的宣传单，然后我是一定会去看一看去参加的。然后你说的那个女仆装的那个老师实际上就是画九美子文件夹的这个老师，他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说我记错的话我可能会希望你来街道这边来帮帮忙，因为我们可能人手比较吃紧，因为我们这次街道过摊的人不是很多，我们东西有多，所以他这次是拿着传单，包括阿金老师那边不是一直在排队吗，他就给那边排队的人一个个去发这个传单，告诉他们去怎么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可以说指责的地方。即使不是摊板娘，像 CP30 的时候是雨果老师去做这个事情，他自己也说自己做得很开心，说以后还希望去发这个单子，感觉跟大家一起聊天很好。
而且作为一个宅来说，他有 cos 的爱好很正常吧，他同时在出本也很正常吧。 就
啊，其实知道也不是这方面的事情，是因为有看板了以后，就看板相关的制品的那个销量其实会比较高来着。就像那个、
哦、
像我们摊位的话，是六花的销量最高。
哦，还有这方面的影响，
哦、我能理解。
对的，对的，就是因为看到了，
那就是说全都是正面的，
就会想去买那个角色的东西吧？可能
会。我觉得挺好呀，像包括牙齿老师还跟我说，说他其实还升了 CD 的摊，他打算 CD 以摊主身份去参展，这、
啊、
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出靠是出靠本娘。出看板娘，出动画角色看板娘这件事儿，是一个很直观能传达他对这个动画的热爱。
是呢，
对。
阿锦老师以后有想要就是下一届作为摊主的时候作为那个看板出展吗？
我勒个！
我要是能减肥成功的话，我当然是很想出 cos 的。我还买了那个北宇治的夏服，那个
不会有人没有买。
老师就
不会有人没有买北宇治的夏服吧？我也有，
不主要是 Hina 老师，
我没有，
他比较贵，
哦、我知道他那个做工和面料之类的就比较贵，
但是非常精致还原。其实我更好奇一件事，就是阿锦老师那个在宜家买的抽屉起到了什么作用？
你还在意这个事情？
我要回去把那个练、
啊、学习经验了，真的。
把那个抽屉分享给你吧，主要那个抽屉它、安装起来比较方便，然后它因为是钢制的，它比较能承重，它不像那种纸质抽屉，你上面东西堆多了，你下面一层可能就很难抽出来。
对，我很好奇。
然后它还可以拆回去二次利用。
对对对，它重点在于、我们刚才阿鲁奇也分享了很多这个如何快速找到制品的这个经验，就我在好奇这个抽屉会不会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抽屉肯定是，我认为啊，是要比在快递箱里所有东西放在一起要稍微好拿那么一点。如果你制品种类不多的话，全部摊在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制品种类多了的时候，你不得不从就是加高、
哦、
就只能从高度下手。
哦，就折叠出来一个空间。
对，就是像那个信使那边，可能它放在露营车上空间大致就够了。然后，但像我们摊位就是
量更多，
我记得我们一共有70几种制品吧。
对，
他们
那边相当
对70几种制品，
那这又是一个极端
情况。我这手已经接到怎么完全进不去，
所以只能往高垒。然后我还发现旁边那个语料那边对吧？他们用的那个很高的那个架子，那个架子就是我看起来也很好用，就是那个架子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它带来带去稍微没那么方便。我那个抽屉就是拆完以后，它就是像几块板一样的平平的那种，占体积比较小。
哦，语料这边的解决方案也是往高了。
最后
对，只能往高了，
都只会变成违章建筑的。就是 CP 这个面积的情况下
，CP 经典违章。那说起来，就是那个，哎呀，我说了好几次说起来，那个你们觉得 CP 的话，它的这个一般来说比较适合带的那个制品的数量是多少？毕竟寄余量的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真的。像我们这次就余量寄了起码5箱回去吧，每个寄售的寄一下，然后自己的东西要。
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有的东西可能就是会意外的卖得很好。像我有一个那个亚克力制品，我因为觉得亚克力那个重比较难卖，然后我只印了40个过来。然后其实我当时以为就是可能要带一半回去，但是实际上最后只剩了三块，好像就是这个东西我感觉是一个无法预期的东西。
对，像包括阿金老师刚刚说的这种，然后像我这边就是有之前差不多是1年前出的那个4G流转的那个明信片，我觉得已经卖了很久了，所以这次虽然是在家里包了3叠，但是我实际上就自己只带了1叠过来，但是那个制品实际上是切的最快的，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很多人问我通贩，就这个东西本身是你没有办法预料的，甚至跟 CP 的放票有关。你像这次金阿尼街道，我们当时抢票的时候不是一直在群里报说哪里还有票哪里还有票吗？然后第二的票会升的比较多，实际上第二的人确实来的比第一的多，这都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那你们觉得 CP 的心愿单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本摊主是看心愿单然后下印了，像我这次就是心愿单那边给我定了30，我就下了30，但是其实余量是还蛮多的。心愿单的这个东西你们是会建议摊主去看，还是说就只
是
做个参考？
其实我认为金儿妮这边看心愿单感觉不是那么有参考意义，可能因为我们这边就是金阿妮这个 IP 啊，它注定就是男生比较多，我感觉。
嗯，对。
就是可能在别的 IP 那边，90%都是女生，但是在金阿妮这边，可能60%是男生，40%是女孩子。然后像男生可能用 CPP 用的就比较少吧。就是反正至少从我看来，除了本以外，本我觉得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制品我看那个 CPP 和我实际卖的情况就没什么参考意义，我感觉带上金瓶算不上，但是参考意义不是很大。
这个我觉得和也还是和 CP 放票有关，就是你在点心愿单的时候，实际上点心愿单的人不一定抢到票过来，就是放票越早，实际上这个心愿单的数目是越准的。但是现在到现在这种2-3天前才放票的，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也顶多就是说可能能看出来我哪个制品相对来说人气会比较高一点。
聊了好久啊，我感觉还是没有问出特别想，就是有些
我有一个特别想说的事情，就是之前阿主席说到同人交流的事情，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是 CP 也好 CD 也好还是金阿妮 only 也好，就是这种线下同人交流的机会是很宝贵的。就是你在网上去买通贩去买一个制品给主催给画手带来的感受，和线下真的有人过来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个制品，
这个反馈，
喜欢你这个社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不是说就是线上大家买制品不好，只是说就是线下的体验和线上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包括除了线下的体验来说，包括有一些老师事后买完制品写 Ripple 给画手老师给主催老师的感觉也是和你只买了一个制品是不一样的。像我是主催嘛，我不会画画，然后我基本上是和画手老师们合作的，然后我会经常和我的画手老师讲，这次线下参展有好多人过来说喜欢你的制品，然后还有一些老师会在群里面说，就是觉得你的制品很漂亮，然后我会去转发给画手老师。就是这种体验和光买东西是完全两样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同人最重要的还是交流这两个字。
嗯，是。那你们的话就是出本到现在应该也有收到过一些长篇的那种小作文 Ripple 吧，有没有那种最比较有印象的？
没有，没有收到过小作文。
你们没有吗？
小作文
其实
作文写了好几天。
其实也就是这次出这个10周年合制收到的 Ripple 相对来说多一些，像包括之前出冰果本以及出其他东西，长篇 repo 其实还挺少的。你说实话，长篇 repo 也挺需要一个精力和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在。但是说实话，像比如说像这一次，我有碰到过一个，我说两件事嘛，就一个是我自己在摊位上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了一个女孩子过来说想看我们的制品，然后他当时发了我们的本啊，然后包括看了像色纸啊这些东西之后，他觉得非常喜欢，但是他说我预算不是很足，所以我很纠结要买哪些东西。他就这样反复的来我们摊位来了3-4次，然后一直在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东西。当时我就是觉得，就是他即使没有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即使买了很少量的东西，我也觉得是很开心的。但是他最后实际上买了也是超过100多块钱的东西走。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出去逛了，出去逛的时候我是去到了上面是6馆还是7馆其中的一个 街道，那个街道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 IP 的，反正是一个 CP 向的一个街道。我去那边去买一个我之前古早圈子他那边摊主出的一个东西，就完全不是他们街道的东西。嗯，我当时在那个摊子门口，因为我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在跟摊主交流，所以我在那边等了一会儿，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来这个街道是不是磕这个 CP 的，然后我这边有一点小物料想送给你。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对 CP，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动画的，我就有点尴尬。然后我发现他就一直没有走，然后就握着他那个物料，我说，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嗯，我是有物料，但是我跟你们这个街道的这个东西完全不相关，你接受吗？他说没有问题，可以的。然后我当时就把我包里的一些我自己的物料，包括像金吹相关的物料，然后送给了他，我们俩进行了一个交换。然后我就去那个摊位上面购入我想要的东西，等购入完之后回来之后，那个女生就又找到了我，她说老师，你给的东西，你给的物料真的很漂亮，所以我想再送你一个东西，然后又给了我一个她那个 CP 的一个小挂件，然后才走掉，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知道吗？
是同人女之间就是那种爱同人女的感觉，综合展就是这点很好啊，不同 IP 的人在这里交汇起来，就虽然不了解你这个作品，但是会认可你的创作，这点真的很好。
嗯，
在那种公映上很难见到这种其他 IP 的那种粉丝存在，所以 CP 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综合交流。
包括是我自己去找我几个朋友，或者是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去顺手去递物料，就是我那个盒子不是做了一个那个光山卡吗？一开始做的比较小，我觉得效果不是很满意，但是因为一打就是100张，所以我就当无料就一直在发。嗯，我去给那些摊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挺能 get 到我当时那个光山卡的想法的，会问我是哪个 IP 的，觉得这个东西做得很漂亮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交流方式。
对，我现在我对于那个 CP 观展的印象就是，我去你们摊位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赶紧，一直很着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想着去赶紧去那个三国区那边匡扶汉室来着。我觉得就 CP 这点也挺有意思，就是像我在那个金阿尼那边见到的人，在迷宫饭也会见到，在就是一些 RPS 那边也会见到，就大家原来就是成分会这么复杂。
我也买了很多迷宫饭的制品哦。
啊，金老师，你为什么没有到我们摊位来？
哦，因为我当时我迷宫，我就是我去参 CP 的时候，我迷宫饭才看了一半。
啊，
然后我是后来才磕，就是我今天刚刚看完我才磕上的。
你磕的是哪对啊？
那个卡布米斯，
就是我产品啊！
你不是卡布米斯，
这不是就是我产品吗？完全就是我产品啊！我在做这个的同人主页啊！我天，这次街道也是我在组的，这次卡布米斯有街道的。
嗯，我知道。然后当时我是去迷宫饭买了很多那个马路希尔相关的东西，因为我当时只看了一半，还没有磕上你产品。
啊！早知道我把你抓过来买我们产品合制了。
你要是通贩的话我会买啊。
没有啊，没有通贩，我们到时候直接 PDF 公开的。对，我们 PDF 直接公开的，产贩 only， 然后 PDF 公开让他们自印，完全不想再印第二回了。就怎么说，卡布米斯这边的生态和金阿尼这边的生态有点不太一样。就
这个我好奇。
金阿尼这边的话是阿卡莫那边负责去联系很多画师，然后让画师就根据自己的需求，阿景老师那边也会画师交流想法，对吧？然后卡布米斯这里不一样的。卡布米斯我们这边我是主催嘛，然后我们只起了一个企划，然后腾讯文档那边在线填要不要来参加，然后确定要来参加 OK， 然后我们跟他讲一下我们这个企划是生日企划，你们围绕这个生日主题画就好，然后 deadline 之前交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了，完全中间不会交流任何的那个想法，不会干扰他们任何创作。因为怎么说好呢，说到底就是合制的话，我们的合制比起说是像主催来主导，更像是我只是负责把他们的作品集合在一起，我不想去就是那个 就是去干涉他们的那种创作。我想看到的就是他们笔下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我更想看到那种就是他们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写成什么样，把这个故事画成什么样吧。
什么意思？大家参与度
这种感觉。这个我能理解，就是大家其实对作品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对这个人物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想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 ADT 作为主催，他就想看到这个画师自己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把它框定在某个框架下面，必须要给我就是必须要画这样子的东西。
是我最多就是给一个大致的框架，就是我们这次生日主题就行，然后就可以看到就那种像就围绕这个生日主题大家画的全都是不一样的东西，这点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吧。就像那个点一个那个我要吃鱼，然后大家分别端上来川菜的鱼、闽菜的鱼，然后就中国八大菜系都给端上来，这种感觉。然后作为这个主催，沟通最多的反而是在那个排版方面，就是在那个就跟那个美工排版的时候，跟他那个说，就是希望给这个老师怎么排，怎么样在那个排版的盒子当中突出这个老师作品的这个主题啊什么的。我们这次展板也挺用心的，就是因为想的是生日，然后想要在那个展板上面写下那些对卡布米斯的生日祝福，但是因为展板是放在碑林那边，最后我们折中了一下，就是改成了在我们摊位的留言本上留言。这样，
我挺能理解这种形态的，就是。就是相对于像佳妮，就是我们这个专区来说，就是像你们这种比如迷宫饭的其中一个 CP， 实际上大家某些意义上的连接是更紧密的，因为佳妮毕竟包括了可以说是男性向、女性向，然后甚至是比如说科 BG 的、科 BL 的、科百合的这些各种形态方式的，所以我更觉得说建安妮专区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零散的一个整体。然后你像我自己出本的话，因为你像这一次出本的页数比较多，然后再包括有一些画师老师，实际上他们自己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们有些人会要求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灵感，而不是说完全一个所谓的白纸，就是我只给你抛一个主题，然后剩下事情都由你来想，然后他会希望我去做一些延伸，或者是做一些构图上的一些设定。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包括像甚至说完全不在这个圈子里的，然后或者是也在这个圈子里的老师，你给他提供了相关的构图和思路，他也不一定会按照你想的思路来，但是他所创作出来的东西实际上也是很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主催也需要做到一个引导性的一个作用。
我是画师，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是这样想的，我给那个其他老师做到引导性的区别，其实是那种怎么样可以快速的铺好底色什么的，这种技术性上的问题。就我们有老师就是上色比较苦手，然后我就教他怎么黑白的状态下调色，这样我是这种指导性的。对主催相关的话倒是不会交流很多，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画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最好没有人在跟我说他需要什么，我就只想画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状态就是最好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我就去会画自己擅长的东西。如果提出的那个需求那个画师刚好是在舒适区以外的话，反而会导致这个画师画不出来这个东西。我说就真的，我自己不是在那个米画师这边接稿嘛，就会有那种就是提了很多很多需求的，但是调整的时候就是很难调整到那个点上，导致我直接又要重画，这种情况就会有很多。因为可能主催那边也但是怎么说啊，我自己不会主动去那个谈退单，只有主催真的不满意的时候我才会去谈到那个退单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确实不在那个舒适区内，但主催就要的就是不在舒适区内的东西，那就是没有办法了，那就是我完不成，那就只能退掉了。所以说当我自己做主催的时候，我反而就不会像那个其他主催来找我一样的样子。给画师最好最大的放权，就是对我来说是对画师最好的一个帮助了，真的。但是阿卡梦的话，就是阿卡梦的这个主催的话，其实跟画师交流也是一种就是通过画师去完成自己那个需求的样子，就是也有需要自己的那种想法的传达嘛。 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阿卡蒙会对化石提出需求，因为我们两个所需的东西以及那个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是站在那个化石的角度会更多一点，真的，因为我因为我自己不希望被别人提需求，所以我连带着就对化石也不会提需求，就这种感觉。但是怎么说好呢，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的，给画师自由发挥的空间会得到画师画得很好看的图，我不会去那个去调整他们的风格的，是这样的。因为卡布米斯就是这样的作品吧，我觉得迷宫饭也是这样的作品，就是迷宫饭的这个作品就是可以能容纳很多很多的风格的，只要是他们我们就都可以吃得下去，去西游记也好，去水浒传也好，这些都是迷宫饭。迷宫饭就是我会自己直接画吧，我会自己直接画，我就直接，对，就是我直接会画上，再画上那个修改，有点像那个做前工作嘛，我直接说哪里是需要改的，然后直接修改，然后自己提供素材给他们。
但是我只能说在我个人来说，出本包括出制品，交流了这么多老师的情况下，我只能说。画师和画师之间的这个手癖和习惯还是非常之不一样的。阿锦老师那边像这次出的新刊，他们画的东西是你这边约定好的比较多，还是说完全自由发挥的比较多？
其实是自由发挥的比较多。我刚刚 ATT 说的其实就跟我大部分时候做合制的想法比较一致。我不是特别爱给跟画师讲说你必须要画这个，必须要画那个，包括我约稿也是，我大部分时候都是给画师一个辐射，然后你们就自己去画吧，就是你擅长什么就画什么。我觉得画师去画他擅长的东西是表现的最好的，所以我自己的合制也是这样，就是只有一个主题。然后封面可能会有要求，因为有的时候封面需要做一些设计，它必须得画成那样，我这个东西设计才做得出来。我觉得阿卡孟老师就是的有框定的想法也很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对出本的要求不一样。当你对出本有一个具体的想法，比如说像阿卡孟老师这次定的主题是那个就是剧中曲，然后包括他要求的角色也比较多，那他必然限定的东西就比较多，才能达到他想要的目的。像我的合制就是我反正排版是交给排版老师的，然后只要按照图的顺序去排，先图后文的顺序去排就可以了，这个就属于没有什么要求，所以我当然也可以和画师讲，你们就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比方说像我下一本合制，我有我具体的想法，我需要去设定我做哪些部分，或者说甚至我这个本可能会有一个剧情上的限制的话，那肯定对画师的要求就会高。我觉得这是每个创作者不同的角度。
合制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作品，合制本来就是共同创作的东西，真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和我和 ATT 的想法一样，就是合制实际上是大家的作品，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比如说像我接触到这么多老师，有一些老师是会说那个如果你没有找到我，我可能不会再画这部作品的内容。然后有些老师也会，比如说像你们刚刚说的是让他们自由发挥，也有老师说我虽然很想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画些什么，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思路。我在就是约稿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这种事情，还有包括说甚至说我有找到过一些就是完全没有看过原作的老师，但是他们实际上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给了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评价，或者是说对于这个图的一些理解。这个沟通本身我觉得也是合制本身，并不仅限于说我做完这一本合制，我端上来的这个本才是合制， 我认为在做合制过程中的这些所有事情都构成了合制本身。但是
供应的 idea 的那种组长吧，就是
对
producer 的感觉，游戏制作人的感觉，
就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就是比如说拿我举例吧，就是可能说的比较夸张，比如说如果没有我组建起静安妮专区，可能真的一直都不会有这么一个专区来出现。做一个事情总是会需要有一个契机的，就是从这也是一开始我和阿金老师也都有说到过的一个事情，包括像 CP 或者是 CD 这样子的，他们也一开始做同人展，你说难道没有受到 CM 的影响吗？但是最后实际上你像 CP 现在的这个沟通方式以及他们这个交流方式，实际上和 CM 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比如横幅什么的，
还包括像街道，其实 CM 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个体，但是 CP 的话大家还是比较抱团的。
说句比较平淡的话，但是我只说我们这个企划的人都来自不一样的地方，对，都只是喜欢这个 CP。 对对对，
我觉得某些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该怎么说呢，可能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微妙，就是我觉得CM 的大部分画师的生存状态和 CP 大部分画师的生存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你像我之前不是，阿金老师可能有看到我在那个这一次就是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所谓的那个商不商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我说实际上我们自己去做合制去约稿的这个过程，对于画师本身来说，就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圈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谋生手段，是一个所谓的商业行为。就对他们来说，我接你的稿去画这个稿，不管这个稿用来做什么，这都是我用来赚钱的一个手段，是我用来谋生的工具。但是我感觉 CM 大部分情况来说，他们其实就是爱好。就是我觉得国内现在之所以成为这种情况来说，也是因为画师和就是主催或者是说参加 CP 展的摊主之间的身份不对等。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绘圈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不管是你是从米画师也好，或者是你自己有个小群自己可以拍卖辐射，甚至说衍生到一些所谓的扭蛋啊之类的这种各种行为来说，商业化其实就是能用画画来赚钱的人，实际上在比日本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多的。你
这个问题在米测有被人提过，就是我去约我的同人稿算不算那个，就是这个饭是那个画师的还是我自己的，就米测那边有讲过这个，就是约稿算不算同人创作这件事。米画师测我知道你们可能会不看。
哦，我看的
这个在米测那边吵得很过头了，之前吵得很过头。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争的。我认为约稿一直属于两个，就是约稿方和画师两个人一起的一个作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阿金老师可能会有一点发言权，就是他这次不是有一些画师授权的一些制品相关的吗？
我没太明白，能再讲的
啊？我来翻译一下吧，就是阿金老师，你会觉得你帮这个，就是你拿到画师的授权以后，然后去给他做这个本子
或者是制品，
你在里面虽然是主催的工。做这些制品，你会觉得你是在帮画师做事，然后这个制品里其实没有你的份吗？会这样觉得吗？我们就是要极端一点啦，这样子才好动啊。
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其实我手上的大部分制品现在都是我自己在做美工，我会在做美工的时候，当然也有约的啊，就是现在约的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美工全部都要排档期，之前还有美工割了我，导致我差点来不及下印。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我觉得我和画师是共同在完成，就是和做合制一样，是我和他在共同完成一个作品，就是从把一张图从一个平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实体摸得着的东西，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心血的，包括 你要去做设计，你要去打样，然后你要付钱去下大货，然后最终你还要把这些制品发到购买的人的手上，然后这些环节能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东西是就是有种我是这个东西的干妈的那种感觉。对，我会在设计当中添加一些我对这个图的理解。
我还蛮羡慕的，就是这种会去做事的主催，好羡慕，真的。
但是那个设计是排版老师做的，并不是我和排版老师交流出来的。
那就其实就是因为阿锦老师是作为美工，然后也参与了一些工作，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有一本那个合制，这里面的画手、文手，包括这个排版，全部都不是你参与的，你只是作为一个主催，你会觉得这个本子是自己创作的。
我想一下，
其实这件情况我有遇见过，就，
其实我认为，只要我在这个，整个制品产生的过程中，我有出过一份力，或者说我有出过比较多的力，或者说我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的金钱，就是对我来说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我的一部分。包括其实我在没有做主催之前，我亲友先做的主催，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设计一些东西，或者帮他提供一些思路，我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和我有一定的联系的。
就不一定是从这个画的角度，不一定是必须画这个的人。
对，这有点像一个产业链，你们不觉得吗？就是一条那个流水线生产一样，只要参与了其中，我们就是共同创造这个东西的，怎么样？
感觉流水线这个东西说起来可能
太好听，
不是那么准确。对对对，不太那么好听。
有没有好听一点的词？
更像一个有需要多
道工序。我觉得更像很多个。就是我们很多个父母，很多个，比方说一个家庭里面构成有父母，有爷爷奶奶，甚至可能有育儿嫂，
然
后我们是共同抚养了一个小孩子长大，
养孩子，
我觉得更像是这样的过程。
这样啊，反正确实是很温暖，就是毕竟都会对他倾注自己的感情。
确实我拿到我做的本子的时候，虽然这个本子的设计不是我做的，我只给我的设计老师提供了一些要求，比方说我希望有一些什么什么相关的元素，但设计老师最终把这个本给到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是我的孩子。
不过你们应该都没有经历过那种去做自己完全不知道的 CP 的那种主催的经历吧？
不，
怎么会？那他不知道这个 CP 怎么可能会企划这个东西？
就只是因为那个朋友喜欢这个 CP， 然后当时朋友没空，然后就要去做这个的主催。虽然你完全不了解这个 CP，
你像我，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完全还没有作为所谓的主催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参过一些同人本，就同人本不光是所谓的这个二创，还有包括原创，这个我都有参与过，有一些也是我不太熟悉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你和其他人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使你完全不了解，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里面有一些画师实际上是没有看过作品的，但是他们根据你的想法和思路，或者是说根据你提供给他们的一些片段，他们依然可以揣摩出一些很到位的一些意思。
哎，说起来，刚刚那个阿锦老师说到，就是那个同人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其实也谈到了一些，就是你们是怎么平衡现实生活和同人创作呢？就是这个时间，就大家其实都有工作什么的吧。
我就属于那种上班，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交给阿主席来回答。我是属于那种上班经常摸鱼，然后下班就回来搞同人的人。
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呢，拜托阿主席。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早在很早的时候，在大方部的时候敖先生就问过我说，如何平衡工作生活和这个账号的关系。我的回答就是没法平，就是凑合过呗，还能怎么着。
其实全都牺牲了
啊，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个，这些不应该是这个助力吗？就是给这个工作之余添加一些能量的地方，
但是本身来说，实际上 就是你要说所谓的平衡，但是就是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平衡，就是
对这边并不是需要平衡的东西，这边是加能量的地方。
就怎么说好呢，就有点像那个你从老板那边偷时间，本来这个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想着工作的事，但有同仁之后工作的时候也想着搞同仁的事情，这样子就等于用老板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你反过来，如果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反过来工作本身也会消耗你很多精力，你的同仁又同时反哺了你的这个工作，就是你拿你工作的钱去搞同仁，然后你搞出来的同仁又给你所你的工作增添了一些可以做下去的动力，就差不多是这种关系吧。就是我经常会在那个
我不理解
我经常会在微信里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就是不明所以的一些那种话，我就经常说我说做同仁是为了活下去嘛，就是会感觉会有自己的一点不可替代的个体性存在。
对，我觉得我不理解的点反倒是这个，为什么会把同人创作当成这个跟工作一样的东西需要平衡，我不理解反倒这一点。
那个怎么说好呢，就是因为我是画师来着，这个同人创作确实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了，绝对算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就是等于说在我看来同人创作有点像那个加班，或者说这因为我自己做那个有些时候吧，就是我不是接稿嘛，接稿的话也等于说是要画别人的二创作品，等于说就是回来就加班一样的存在啊，然后为了钱，然后反而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画了。然后这次的话，这次合制我不是有参与一个嘛，就是我自己做的合制，然后我有参与一部分。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参与吗？本来我是甚至没有打算做自己东西，是里面一个老师然后看我说 ATT 你天天这样子画稿，然后为了赚我们的印费，那我也找你约一张稿，你放盒子里面吧，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视角确实很新颖。
其实即便是当主催搞同人快乐的同时，在快乐之前我觉得还是会付出一些付出比较多的精力的，因为本身上班就是一个消耗精力的事情。你回来搞同人，比方说你要做设计，比方说你要和印厂去对接，还有一些，尤其是像参 CP 之前，你需要去规划你的 DDL， 这些都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事情。包括像我比较容易焦虑。然后其实我 CP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焦虑，我怕本赶不上，我怕制品赶不上，然后还需要大量的和就是各位老师们去沟通制品的事情，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是需要和工就是需要和
精力
进行平衡的。对，
对了，还有就是这次 CP 展馆外面不是有那个小红书投放的那种同人女广告吗？其中有一句我印象还蛮深的，就是搞同人要搞到80岁。你们觉得自己搞同人呢，一直搞下去搞到80岁，然后一直到死前还在做同人女吗？
先能活到80岁再说吧。
确实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搞到80岁，是自己能不能活到80岁。
这我就要从说那个 Michael 里面爱因说的那句话了，我们也许可以先从一个月做起，一年做起，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说一辈子嘛。虽然我觉得如果能一辈子搞同人真的也很好，但是毕竟大家就是都可能会有自己的生活。包括像我，我还有一部分在股圈有很多人，比方说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就退圈了。所以搞同人也是这样，对，搞同人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只要在还热爱的时候用尽全力去爱就可以了。
是呢。那关于退圈的事情，就是这几年就是来参加金阿宁这边的那个摊主其实也会发生变化，这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可能是投身到那个三次元生活然后不怎么再进行创作的作者了呢？
这个能说吗？
可以说啊，我觉得就是一种回忆嘛。
还是不说了吧，我都知道他要说谁，
就说到了一些敏感的话题。好了，那我们跳一下下一个。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包括什么，你像跳坑啊、退坑啊这种事情都很正常的。只要当时大家一起在一起玩的回忆是快乐的就行。这是我的宗旨，就是大家在进阶的时候是开心的，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回忆。那我作为结尾来说，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哎，说起来这么精进，一届一届的了，就展板图啊，什么街道活动都搞过不少了。阿卡梦是最喜欢哪一届的那个街道图，然后哪一届的活动呢？因为我记得你们之前有个活动是那个什么，就动画制作表的那个盖章嘛，那个还蛮有印象的。
那个我也是比较喜欢的。其实说实话，我每一届都还挺喜欢，因为我个人是有点那种强迫症的，所以我每一届搞的活动都是相对来说会有一定所谓意义的。包括第一届 CP29 的时候搞的那个冰国主题的，实际上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做了地图，然后去各个摊位打卡的时候是会有不同的贴纸和不同的印章的，去构成这个冰国最后一集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们去走这个叫什么，这个人偶去走这条路，然后走不通之后又走另外一条路，然后到折返这个路程，包括最后我们给的物料是有那个大祭签，或者是有那个圣地巡礼的一些照片，以及那个李阳老师画的主视觉图。这我本身来说，我都是觉得我都是藏了一些心思在的。包括像这一届的，我说想用舞台主题的，我们的展板也是这个戴维在弹吉他，然后我们的那个摊位号是穿着礼服的九妹子，然后还有授权到了其他老师，这个凉宫里面那个凉宫弹 Gardenos 的时候的那一身衣服，然后包括我自己在那个几张卡上面，我有去专门去写，就是这几张图所对应的这个在剧情里面所对应的，就是学员祭他们表演的节目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我每一届都是有去想一些尽量让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东西。你要说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我可能还真的一下子想不出来。上次那个动画制作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但是
那就暂定为最喜欢的永远是下一届
吧。我就是确实希望以后还会有更有意思的，包括像金欧的活动也是想带给大家一些更有意思更有想法的内容
啊。终于聊到了我们最关心的第二届金欧的活动是吧？我们第二届金欧具体到底要什么时间开始呢？然后活动会有什么呢？是不是现在就在筹备了呢？
就是因为之前就有说嘛，就是现在正是和那个展馆处于一个具体的那个内容的敲定阶段，所以觉得这个阶段公布还稍微有一点点早，可能，但是我觉得也快了吧。我是希望在一个月之内能公布出来具体的时间的。
一个月之内，那不就是那个6月份就要正式开始工作
了？这是我希望的，当然以实际情况为准。毕竟金欧不是我一个人的金欧，是我们这个金欧整个组委会的这个决定。是我自己想的是希望他在6月份之内就公布，然后给大家一个准备时间。主题的话呢，其实会贴一些，就是包括星座小林加龙女仆，然后包括 City 相关的一些关于街道，关于这个生活的人们，关于这个邻里之间相关的内容，我们打算以这个为主题。
感觉听着就好期待啊，和上一届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太一样，而且这次感觉场馆会格外值得期待，毕竟上一届的那个酒店的那个空调实在是，
反正是换了新的地方，但是，
能透露一下那个就是交通吗？交通方便吗？
交通，怎么说呢？算方便又不算方便，因为其实离主城区稍微有点远，但是实际上也是有地铁的。然后我们也在谈其他的方式。
城市可以现在是可
就是上海啊，就是我们还在上海。
那接送车什么的会有吗？就是那种接送大巴。
再谈。
好好好好好，阿卡们，我们的希望都交给你们了。
压力很大。
桌子应该也会是。桌子是不是也会是那个 CP 的两倍啊？
这个就再说了，这个还要跟场馆那边再具体敲定，看看他们的桌子储备情况，以及我们自己，如果他们桌子储备不够，我们自己桌子去租借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都比较早期，我觉得现在公布的话，实际上太多事情没有敲定，也有一点回答不上来大家的问题，所以再稍微等一等吧。现在这个 CP 也就刚结束不到一周，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多准备一下。
好，就是说下个月就要公开这个加尼恩利的情报了。
我们这不就掌握第一手小八卦了？哇，我们是第一个那个跑得最快的记者。
我希望吧，我希望能推进到下个月，能推进到公开日常的地步。
那目前的情况，就比如这个能容纳多少摊位，
肯定都不会比上届少。
这方面有没有？
都不会比上届少。
那阿锦老师，你有没有想做的新制品呢？在金欧上面端上来的？
那其实就很多了，因为我手上其实有现在同时有四张图正在推进，然后还有本在推进。如果金欧十一月的话，也许有机会能端上来，不太确定，但是也许有机会。然后，
什么时候？十一月份吗？
阿卡梦，快说一下时间，真的是十一月吗？
啊、没有，阿金老师新本
啊，不是，之前不是有那个已经有消息说金欧在十一月了吗？
坏了，
我们不是第一手资料吗？
啊？
我们不是第一次，我们为什么时间都已经有小道消息流出了？
啊，甚至 CP 三
是谁漏的？是
群里面都
是哪个管理漏的？完了，这段要剪掉，跟今天天空说一下。
不要剪。
然后，本如果顺利的话，也许能在金欧先和
这么快吗？太强了。
也许吧，反正，以 CP 三十二为就是最后的 DDL， 如果顺利的话，说不定 Only 能端上来。
CP 三十二，
最近还有一些画，甚至有画师联系我，然后愿意为了我去补番，然后做制品。
哇，
所以。可能到时候还会有别的制品端上来，反正都在推进中吧。毕竟 CP， 刚结束没多久，就都还要看后面的情况。有新股肯定是有新股的。
那阿卡梦的话，我们金欧的那个厂办的 only 股是什么？
你是想问金欧官方的相关，还是信？
对，
金欧官方相关，其实已经约好了两位主视觉图的画师了，所以。怎么说呢，也至少对我来说也都算是熟人，比较靠谱的人，所以应该都不用太担心。然后但是具体的实现方式之类的，可能还是要跟画师老师具体的去聊，因为现在我个人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构图想法雏形的，但是比较抽象，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所以具体还是要商量之后，沟通之后看情况再说，现在也不太方便去完全的去透露一些事情。
哦，那接下来就是这次 CP 的败犬 Toto， 你呢在金欧有什么要上的？
我老哥，我完全没准备是吧？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敢完全没有准备？你的新刊呢？你的新制品呢？
啊，我们摊位一直都是九美子专精，但这次可能想回到这个我们社团的这个根本圣地巡礼上，就可能还是做这个加尼相关的圣地巡礼相关的。对，其实已经做了很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但是没有生成摊，所以想着这个带烂可以往后延，结果就变成现在这个状态。
懂了，你和 ATT 坐一桌。
啊，我们一直是坐一桌的。
没有单烂就一直会拖到那个死线。透透你也是这样的，我懂的。
我们都是在最后一天会画完全部东西的啦。
啊， 说到这个，我这次后面新的制品可能会就是除了荔枝与青鸟，因为其实之前荔枝与青鸟做的很多很多很多，现在就是下半年除了荔枝与青鸟的，就可能会更偏向于回归，就是要做九美子和他的朋友们本身。
好期待，我去。
Kokoski， 那我感觉我做的东西好像你们当中最混乱邪恶的哎，哈哈，到时候能不能不要打我？
没有啊，能
不会的，我
能产出就已经。
我做的是，我做的是秀一和龙老师的 BL 本来着。
啊，我去，我怎么感觉反倒也不是太那么。
其实一开始就很想做了，只是一直因为自己会画漫画而拖着，但是现在想想。我画画就是为了画我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吧。
坏了，你这么说出来，我反倒觉得不是太那么邪恶了。
我确实也打算上R18了，但是R18的话
不可以哦，不可以哦。
这个，对呀、啊哎，这个公
司建议R18很容易。
不可以哦，不可以哦，你还想让我们金窝活下去吗？
我是想的，所以说最后就决定换成那种比较胃疼的那种故事了。
我了个这个怎么背的算了我不好奇
就其实是那种因为开场的时候准备是画丽奈她、啊、对不起甚至还有九力的部分、啊、
没事回头就留给到金庸现场之后再揭晓了
好的好的那就
期待是拉满
大家在这里的四个人全部都有新刊是吧一个一个的这阵忙完了还有下一阵
同人女的拉磨是永不停歇
果然同人女拉磨那我们这边的话差不多也快录了要3个小时了我们这里就准备差不多要开始收摊了最后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聊的呢
谁先来为什么
啊我先吧、嗯、我先吧我先说一下就最后的最后其实我一直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这次那个 CP31 其实有一个遗落在外的金阿尼摊位的摊主来着他在少女前线街道那边坐着他是个日本人然后街道然后他摊位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是幸运星的然后还有幸运星的巡礼、
啊哇 CP 已经到了会有这个日本人来
有的有的有的还有那个外国人马来人很多然后还有一些白人在里面就我在想我们今天下次的话如果宣传要不要到那个推特上面顺便去宣一宣呢让那个日本摊主升到我们这里来
嗯比较微妙但是我一般像我的话其实一般知道的话我会现场去拉人或者是在深山的时候提前去拉人的并不是坐在这里就可以了。
我想起了之前这个CD26 的时候，新方他们的，对不起，蓝小鸟他们的摊位也是在那个不在这个街道里。
其实还有几个没有在街道里的，但当然、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我的摊位上贴了一个那个标贴，就说就说那个。哪个摊位然后也有这个相关的制品啊之类的搞这种东西、
嗯、反正是觉得尊重大家的选择吧就是如果说想来的话我们当然很欢迎但是如果比较想单机或者是想去其他地方包括这次做荒量合制的老师实际上也是在另外一个街道他也有跟我们讲过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街道是这一届刚刚成立、哦、所以他想在那边街道我也
哦，就有些还是挺想鼓励的
对对对但是他本身实际上我们之间包括我去摊位找他还是都认得我的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这是大家选择就是同人嘛就是为了自己开心没必要说一定说要有多么负担或者是非要加哪个街道非要怎么样不可就自己开心就好
坏了这件事我更好奇的是他们日本人怎么
这就不在节目里聊了吧你自己回去琢磨去
对跳过
去回去吧回去琢磨吧回家吧孩子那阿锦老师最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我感觉想说的前面都已经说过了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多多支持金安的同人创作吧
是的那阿卡梦作为结尾的话最后想要对我们的摊主还有来的游客以及没有来的这次的大家说些什么呢
嗯，我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欢迎就是大家去产出金阿尼相关二创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金阿尼专区甚至说来金欧 去玩或者去参展。当然就是更希望的是大家能从同人创作这件事情本身，或者是从简阿姨的作品里汲取快乐和汲取一些生活的能量吧。然后以及就是别忘了看 CT。
对，这个超期待。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偷偷了。偷偷是作为我们这次那个大方部的成员
啊。倒也不用这么复杂，我其实最期待的是这个，哎，因为这次没有过摊儿，我其实最期待还是这个嘉宁里
啊。下次 CP
在
外能做吗？
啊，那再说，其实我都已经两届没过了，我对他都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了。我可能对现在的这个剩下的这些精力，可能全都放在这个打算，哎，打算把这个嘉宁里作为带来。
APP 会给你本子让你过的哦。
啊，那不行啊，我们过的话肯定是要自己的本儿。我还是觉得自己创作这件事很开心。然后再有就是希望看到更多的这个嘉宁相关的同人创作，各种各样的，最好再多一些可能性这样。
可恶，怎么不给我报金币？算了，好了，总之那就差不多这样子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结束作业什么？那拍手
收个尾，不需要拍，
收个尾。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